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怒江卤水市，卤水市六库，六库傈僳族，傈僳族是这样叫，乌鸦叫做阿奶，青蛙叫做欧巴，老姑叫做粗帕，老婆叫做拖妈，香菜叫做野穴，胡鼠叫做阿闷，老虎叫做喇嘛，华瓜叫做阿布，南瓜叫做阿普，鸡蛋叫做阿亚夫。
哎呀，咱们鸡蛋比别的要复杂很多
都是俩字儿就
到鸡蛋
变成仨字儿。
行，咱们的节目就这么正式开始了啊！哎，刚刚大家听到的一首歌呢，啊，是一首云南民歌。
什么就
云南
民歌？
rap 啊，歌名就叫做《我是云南的》。
嗯，
对，非常惭愧啊，这首歌我是。前两天才第一次听到，
对，
据说曾经是一首网络神曲，
很火。
然后为什么我们会去听这首歌呢？是因为我啊，我是谁呢？我是李叔，然后以和啊对面的
我是淼叔，
和我旁边的
我是二哥，
嗨，你是二哥啊？对，啊，梅二老师，我们三个人刚刚开车去了一趟云南省。
对，滇西北
啊，滇西北，
嗯，
去了怒江，
怒江
啊，怒江是个自治州啊，
对，
还去了旁边那个叫迪庆，
迪庆州，
迪
庆
州的维西，对，
维西，然后还路过了这个丽江，
丽江，
哎，
去了三个地方，
对，然后呢，在这路上有非常多的这个好玩的经历，
嗯，
我们爬回来之后就录一个节目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同时呢。这个节目啊，有可能也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系列的国内的旅游节目的其中的第一期。
嗯，雏形吧，试一下，
试一下啊。这个整个的项目的一个规划呢，就是我们出去玩一趟，或者录一期节目，
气气你们。
这事闹的，
不是不但录期节目，还要拍个视频气气你们。
对对对，
哎，
你看多好玩
啊！但是有的线路啊，因为这次我们是自驾游。未来不排除有的线路呢，我们玩完之后炫耀完之后给大家留一个购买链接，
嗯，对对，
哎，你就可以复制我们的快乐了，
跟团，
哎，同时呢我们给我们这个系列还起了一个名字，
嗯，
这个名字叫做什么呢，淼叔，
哎，知道那个了吗，
哎，你随便说一下，
随便
说
你说
哪个就叫哪个，
行，那我们就叫做日行百里，
哎，你们不是选这个呀，
日行百里这个东西其实最开始咱们提出的时候是希望这一路上玩的都比较的闲适，因为你一天走100里路不算多，
对，
哎，对，然后呢路上能有更多时间是去看风光，但是呢因为有一些线路咱们这个景点跟景点或者说你想落脚的这个点跟点之间距离太远了，
对，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一路上咱差不多日行400公里，400公里差不多
啊，
平均下来
差不多，你想5天之后咱们差不多开2000多公里
啊，差不多。
嗯，
不是，那你节目里你跟人说日行百里啊，一天50公里就行了。
那能改个名叫日行800里，
一天400公里。
但是你想后面的旅行，咱们要是去了新疆，
嗯，
你说一天你才走800里，你哪儿都到不了哪儿啊？这一天的1800里。但是你要再换一小点地儿呢，比如说咱们要去福建玩呢，那一天你走100里真的差不多够了。
对，
所以甭管几百里了，咱就是日行百里。哎，对。
行行行，
几百里你自己去考虑，具体的几百里不说，
哦，对对对，日行100里
也是百里，
那就是100里。
对，
但日行百里是一个虚词儿，
没错。
对，
对
对
对，我们可以这个日行百里 S，
嗯
啊，或者日行 N 百里。
来来说说我们这一趟的旅行啊，要不然先说说我们整个路线是怎么走的
哦。那就我
来
说呗，
就你来说了。
司机师傅说一句，
2000多公里都是我开的呀。
司机师傅说两句。
对，咱们从这个哪儿？从大理出发嘛，顺着这高速呢，一直往西走哈，一路往西，然后到这个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府叫做卤水。
嗯，
哎，卤水六库嘛，
卤水六库的，
六库的。
然后到卤水之后就没有高速走了，
嗯，
但是你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就是沿着这个怒江一直一路往北，这一路往北的话会路过还有一个叫福贡的县城，还有一个叫贡山的县城，
对，
然后其实咱们这趟路程呢最后的这个最远点，
嗯，
就到达了怒江在云南境内的边境上，就是一个地方叫做丙中洛，
嗯，
当然其实你再往前走个几十公里等于就进藏了，
嗯，
我们确实也进藏了，
我们确实进藏了，
这条公路挺好的，名字叫美丽公路，
美丽公路，
一路沿着怒江开的美丽公路
确实还挺好看的，
挺美丽的，
就对于咱们这几个 久居大城市人来说的话，你到这边看的话，这个风景是一眼难以想象的东西哈。
对，对
刚开的时候非常兴奋，就看什么都新鲜。
哦，真的，你看那这有河，那有个山，
还有个瀑布。
而且确实，因为那个咱们小时候学这地理的这个横断山脉，你从地图上看的话，就是几条竖着的山，然后几条竖着的河。
对，
那些地方到底什么样的话，其实在我小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我跟李叔是北方人嘛，二哥又在北京住这么多年，
对，
你在北方能见到的山的感觉，要不就是一道大长溜的山，
对，
然后前面是大草原或者是大平原，
对，
然后你很难想象说两条特别长的山在你两边，中间是一条奔流的大河，
对，
这感觉我们其实真的很难见到，
没见过，没见过。
然后到了丙中洛之后，从那儿再往回走呢，因为我们决定不走回头路，不沿这条路回来，
嗯，
于是呢就冒了个险，我们横穿了一下这个叫
碧罗雪山，
碧罗雪山，开车横穿，
对对，不是徒步，
对对对，徒步好像几天，三天
吧，
那反正我们找到了一条当地人知道，但是在地图上没有的公路，然后我们就从那条这个路穿过来，当然后面也会讲这条公路到底什么样哈。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怒江横穿到了澜沧江。
对，
然后到澜沧江以后呢，我们就在这边等于是再往北走到了这个慈中，然后从慈中再往南走到了维西。
对，
然后从维西那块的话，路就非常好走了。
再往南，
哎，再往南，然后后来咱们就路过了丽江，在丽江兜了一圈，然后顺便做了个核酸，
是，
然后就从丽江就回到了大理，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圈吧。对，
其实它主要就是云南的这个地貌，三江并流嘛，
没错，
平行的三条江，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
没错，
然后每条江当中隔了一座大山，
一座大山，
对，从这条江到那条江，一定要翻过一座大山，
而且那大山基本上海拔都3000以上，4000，
对对，4000多，还有更高的，
对，
所以从这条江，其实我们的选择想绕一个圈，结果就只能说横穿一个大山，否则你就没法到那条江。
而且因为那会儿德贡公路好像是封路了，
德贡公路，对，
是塌方还是怎么原因？
对，
因为
它那个路中间就是打穿很多大山，
哎、嗯，
所以它经常塌方，说是每年有半年的运营时间。但实际上每年差不多只有4个月那个路是通的，剩下8个月那个路都是不通的。
对
对，也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横断山脉这边的话，一个是雨季多，还有就是山它其实那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松散的，
嗯，
然后雨季完了以后暴晒，所以就非常容易出现塌方的情况。
对对，
还有泥石流什么的，
哎，对对对对，路上咱其实看过几次泥石流，隔着这大江看对面的路已经塌没了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德贡其实就是贡山到德清嘛，德贡宫、嗯、如果我们要走就是贡德，就从贡山往德清走，再往下绕，
没错，
到了丙中了直接一句回答，不可能，你们这个车走不了、
他说除非是你能自己搬石头、
那咱们只能开那个挖掘机去，是吧？
结果跑到云南来修路来了。
哎，但是穿山我觉得要有好处，就是咱们从那怒江到南方江嘛，然后因为怒江咱们一路开过来，它那个江水都是黄的
啊，对，浑的，
对，因为是雨季，还有很多的泥沙冲下来，然后翻过山到澜沧江之后，水一下变绿了，
就变成碧绿碧绿的，
对啊，就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就是仅仅翻了一座山，
哎、
连江的颜色都变了，
确实挺奇怪的。因为我6月份到澜沧江它也是黄的
哦，
然后我们7月份去它就变绿了，
嗯，
但是怒江还是黄的，
所以我不知道啊，咱们这次没路过金沙江，但是到金沙江，金沙江会不会变成蓝色的？好像不行，
那就海水倒灌了吧。
好像不行。对，
哎，红河是红的吗？
不知道。
那独龙江是毒的吗？
反正黄河是黄的。
独龙江非常的 lonely，
非常 lonely， 真的太
lonely，lonely dragon 是吧？
不，确实，像咱们说三江并流的时候，
啊、
其实人独龙江就在旁边，就愣没给人算进来。
对，
哎，真是啊，
真的，独龙江可能真的太 lonely 了。
怒江支流吧，应该他这么算的话，
我也不知道他连不连起来，但是反正咱路上看见了独龙江那个方向，说往那边走是独龙江、
嗯、
但是后来被我们忽略掉了、
嗯、独龙江更靠边境了。
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东西主要是供对这个云南的地形地貌比较了解的朋友，就长期混云南一听就知道我们都去哪儿了。
嗯
啊，那么对于像淼叔啊，就是
第一次来云南，
一个月之前的淼叔，
嗯，
像对云南就完全没有概念的，
完全没有概念。
听众来讲的话，我们接下来就讲一讲我们这趟玩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了。
哎
哎，非常精彩刺激的一些环节。那要不然咱们每一个人啊，
嗯，
说一下我们心目中整个这一趟玩下来最喜欢的地方是哪儿？
哎，
我觉得可以异口同声了吧？
破梗了，
真的。
来，让我们说出他的名字。
哎。
丙中洛，
哦，丙中洛真是太棒了， 丙就是那个甲乙丙丁的丙，中是中间中国的那个中，洛是洛阳的洛。哎，这丙中洛号称叫什么？人神共愤的地方，
不是人神共居的地方
啊。
但我们这一路也有人神共愤的地方，
我觉得地方足够人神共愤了。就是无论人还是神去了以后说，怎么能有人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就那种特别生气。
对，
这地方真是太美了，
太美了，
太美了。
丙中洛它所在的位置啊，是在云南省，就不用说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下面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底下的一个乡。
哎，丙中洛乡。
对
啊，其实叫丙中洛镇。
镇，
对
啊，对对，它是2011年的时候从乡变成镇的。
嗯，这个我对直观的感受，因为我是这驾驶位，其实视野是最好的嘛。
对，
然后咱们等于是在一路的绕山，它因为绕山过程中，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好看的坝子，这边叫坝子，其实就是山边的那种平地嘛。
平地。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丙中洛到底能有多好看？然后直到咱们绕过了最后一个弯儿，过了那个所谓叫怒江第一
弯，
再过去以后，然后突然出现的那东西，
出现了，
车上所有人都是这样，
哇，
就是你说不出话来那种感觉，太美了。而且咱到的时间是下午光线最好的时候，
对，快傍晚的时候。
哇，天哪，那个记忆它真的。那就那一眼你看去的话，就是首先周围是一圈群山，
对，
然后底下是那种奔流的大江，那个镇子和周围几个村子就坐落在那么一个凹陷的，那不是凹陷的，应该叫就是坝子上面，
对，坝子上面，
而且不是一个坝子，是一圈坝子，
比较平的一片地上面，
没错。而且因为咱去的在季节正好是他们那边在种水稻，
对，
所以那地里的那个嫩绿色是非常好看的。
主要是看到它镇子之前，我们得过一个小小的隧道。
嗯，对，
这个像一个序幕一样，就是哎，你
对对对，
埋了个梗。你看过了隧道之后会怎么样？哇，一下出来了，
就是电影院在开演之前先关灯。
对
对，
真的。
或者那个隧道就像那个《解忧四分之番》站台一样。
哎，对，
过去之后哇，
你冲过去，原来是新的世界啊！
对
对，当然我记得出去以后第一句话，我真是人神共愤啊，
还共愤。
而且进丙中洛之前，咱们还有一段经历是被堵在一个地方。
对
对，因为咱们这一路上，它有一些工程车在做一些工程嘛。
这李叔，你还记得什么工程吗？
这工程说来话就有点长，
我觉得咱得吐个槽，这真得吐个槽。
哎，你说说，
这个其实是因为你这高速，咱们不是说开到了这个泸水吗？
对。
泸水过去以后，你看上了国道，那段国道叫做最美
美丽公路，
美丽公路
啊，对对对。
然后国道边上呢，它出现了一个颜色很绚丽，然后还带有白色小护栏，跟那国道公路还隔开了这么一个比较窄的路。
对。
然后后来我们一看，哦，这原来是自行车道，
对，
是那种沿怒江修的一条自行车道。
对对。
前面看还觉得挺新鲜，挺好
的，特别的美，而且它会有一些从我们头顶穿过去，那
还会穿江而过的，
对，穿江的自行车道。
对，
一会儿与公路平行，一会儿又去别的地方，
有时在我们旁边，有时在对面。
对
对，在江对岸。
但是呢，这个自行车道到了后段，就是越往上游去的时候，这自行车道越来越奇怪了，有的时候没有护栏，
对，
有的时候呢，自行车道到前面突然就截断
了，
就前面是一悬崖。我家肯定没开通呢哈，
对对对，
然后结果这一路上就出现了大量的工程车，首先是有载货汽车，上面载着一大截一大截那种用来铺自行车道的那种已经预制好了的钢架，
对，
然后还有吊车，
嗯，
然后还有各种施工车辆就在路边堵着，其实就是为了修这自行车道，
对，
所以导致了可能咱们在那儿堵了得有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对，一个小时，
两边全断路，然后中间就是吊车再往下吊装那个钢件，
对，
啊，然后这个我们就开始吐槽了，说。修它干嘛？因为这一路都没看有人在上面骑车。
对，
没人骑很难，因为是因为没有开
通
嘛。但是我感慨的点就是它太长了吧？
谁会骑？
对，本来我觉得你修个几十公里，肯定就是一道风景嘛。但它是从泸水开始，
对，
一直修到丙中洛，
到丙中洛，那差不多有个600多公里，600多公里，
600公里的一个自行车道，
谁能骑完？
对，对，
而且特别晒，
就是
骑一会儿就晒晕了。
还就是它可能有点太窄。
啊，是吧？
对，就是我不知道有些地方，它感觉起来能并行三辆自行车的程度，也就是，假如要是两方向有人骑车呢，
哦，
相对来说我觉得有点
啊。问题是本来公路是靠近南方江的，
对，
现在变成自行车道是靠近南方江的，
对，会挡景观
啊。
对，而且你想，这个要是骑这种自行车想要走，因为丙中洛其实是一个进藏，叫做丙察察这条公路，
丙察察，对，
它起
点
嘛，
嗯，
所以要是真的有人骑车想进藏的话，那这一路上肯定它不是一辆自行车，不像我们想象那种公路自行车赛那种样子，它会有好多东西
驮
着，
装备
啊，
所以那个车要走这路上，我觉得其实也不是那么顺溜。
嗯，
一定有这样的勇士，骑600公里。
就是自行车爱好者，等他通车了以后，我们想听听你的感觉哈，到底骑下来如何？因为反正咱们看起来的话，这个自行车道呢，就觉得 这一路上咱们开着车都觉得有点晒，那一路上要是晒的话，反正还是挺刺激的，
挺刺激的。
嗯，
对，所以就是因为要修这个自行车道啊，我们被堵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本身就带着一种有点焦急的心情。
哎，对。
然后进去之后就是一个巨大的那么一个惊喜。
嗯。
然后到了屏东之后，我们把行李撂下来就出去玩了一大圈回来。
是因为这个咱们住的那个客栈吗？
对对对。
啊，咱们住的是那个诺瓦客栈。
诺瓦
客栈。怒江的怒，瓦是那个瓦片的
瓦。
对，怒瓦客栈。人还都非常热情哈，感觉是一帮年轻人开的。
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叫大牛的向导，
志愿者吧，
他自己有一辆车，然后说我们要去看这个纹面女，
纹面女，
然后说你们去不去？然后结果我们就跟着他，就翻山越岭的去了一个村子，
嗯，
叫打拉，
对，
打就是打人的打，拉就是拉人的拉，
怎么还拉人
啊？因为这打人跟拉人在后面都会遇到啊，
犯规。
还真的是
对，然后到了打拉这村子里以后，因为是那村子里有一个88岁的老人
纹面女嘛，
对，然后好像是因为只有独龙族他们有这个习俗，是把年轻时候的小孩的那种长得好看的女孩子的脸就给纹上，是为了
怕被别的民族抢走当媳妇儿、
嗯，对对对，
保护本村漂亮姑娘
是有这么一说法、
嗯，
但是后来咱们问那个纹面女老太太的那个女儿吧，
嗯，
问她什么时候纹的，她说是89岁。
对，那老太太88岁的话，那其实也就是80年前。
对啊，她如果89岁就开始纹的话、
嗯，
也不一定是因为说长得太漂亮了，怕被抢亲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是因为你想往前想的话，我们近代时候，但其实结婚时间是很早的，有的孩子可能13、14岁就拉走去结婚去了，所以还是得下手早。
嗨、
哦，你等18岁再纹的时候，是18岁早就让人抢走了
啊。
嗯，当然这也是因为解放前的那个时候的
啊，对，就防止有人抢亲嘛。
就是我是在哪儿听人说的，就是说一开始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美，然后其实人家民族是就不是为了美。是要把一个人变丑才去纹的，
就是让你看起来这人害怕。
对 对, 对，
因为他那纹面的那个面积，不是说像我们说在脸上纹一个小蝴蝶那种感觉，他是基本上额头到鼻梁到脸蛋，然后在嘴的周边就全要纹上东西。
对，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因为当时咱们跟那个老奶奶本来是想跟他聊一会儿，
嗯，
但是他呢只会说独龙语，
对，
只会说独龙语，
这是他唯一会的语言。
嗯，
然后呢，那天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女儿和他的
外孙女
，
嗯，
然后他女儿呢是会说藏语
和
独龙语，但是不太会说普通话。
对，
然后他的外孙女呢是会说
藏语
和
普通话，
不会说独龙语，
所以这就是一个 lost in translation 是吧？
对，
就是每次我们要问他什么时候。先问这女孩儿，她其实会自作主张先回答你一个东西，
对。
但是我们说想问问真实情况的时候呢，那女儿会把这东西先变成藏语问她妈妈，然后她妈妈再把这藏语翻译成独龙语。
没有，然后她妈妈的习惯跟她女儿一样，
对，
她妈妈会直接回答你，
直接回答，也不问老太太。所以咱差不多可能得问了10句，也就有1句能传到老太太那边。
对。
然后老太太自己嚷嚷2句，然后我们说她说了什么。也不翻译，
听不懂，就是他闺女不说，然后他那个外孙女说
听不
懂。但是老太太情绪感觉起来还不错，是吧？
对，所以一开始就一直有一种鸟叔说的，
嗯
，lovely interaction 的感觉，因为我们是想跟那个老太太啊
直接接触，
就聊两句，
嗯，
对。但是因为中间隔了两次语言翻译，
聊不起来，
对，话传不过去，
嗯，
所以老奶奶也有点感觉就有点融不进来，对对，因为我是希望他能够融进来，
没错。
对，然后后来他女儿就跟他说：“你给他们唱个歌。”
嗯，
然后他就有点那种耍小脾气那样，我不唱。
对了，他有点那种甩脸的那样。嗯，
我不唱。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并不是想听他唱歌，而是我会觉得他是不是有点不开心，
想跟他交流。
对，我想跟他交流，但是既然语言完全没有办法去沟通了，然后我就握着他一只手。
嗯，
李叔首先是坐在老奶奶边上，
对，
嗯，
非常温情的画面。
对，然后就伸出手，把老奶奶手握在自己手里。
嗯，
对，因为后来我跟淼叔二哥也说了，就是因为我姥姥是10年前去世的嘛，
嗯，
那是我最后一个那个去世的那一辈的，对，祖辈的老人。所以那之后其实就好像没有过机会跟一个这种老奶奶就这么近的距离去接触了。
嗯，
所以当时确实从心情上是那种。确实想跟对方亲近一下的那个心情，
嗯，
我自己也觉得挺开心的，就跟他握着手坐了有个20分钟吧，
我觉得有小半个小时吧，因为那段时间我一直跟一老外在旁边聊天，
对，
一边聊的时候我就一边在看，我发现老太太的那个情绪明显变得好像缓和了很多，
对
对，而且后来还 很开心的开始在唱歌，
主动开始唱歌，
唱了好几首歌，
就是一首歌连着一首歌，
停不下来。
而且那歌是有歌词的，不是在哼唱，就是有歌词的。但是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不知道唱什么。我们问的时候，感觉他的女儿和他的外孙女好像都听不懂他在唱什么的样子。
嗯，有可能。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独龙族的民歌，我相信肯定有民俗学家去把这些民歌记录下来，然后尝试翻译之类的。但是遗憾的就是现场我们查不到这个东西，
对，
村子里没有网。
那个老奶奶是从哪儿来来着？
她说是从上面
下
来，上
面下来的。
对，是因为她的女儿嫁到了这边的一个藏族的村子，
对，
所以她就跟着她的女儿也就到这边生活来了。
啊，
对，所以那村子里面还是有很多其他民族混居，什么藏族、傈僳族这些人。
他们那边应该每个村都是这种状况，藏族、傈僳族、怒族和独龙族都有，
但是独龙族肯定特别少。
独龙族好像是人，我们中国这个少数民族里人口最少的几个民族之一。
而且那个就是咱们住的旅社的那个大牛，他不是说他之前专门去探访过那种独龙族的村子吗？
对，
把这村子里边的所有的文明女全都拜访过了。
他找到了，还有一个更远一点的，但是90岁的，
在独龙江那边有90多岁的文面女，反正基本上文面女都已经这个岁数了，因为后面就没有这个习俗了。
对啊，解放了以后你就不需要再保持这个习俗了吗？
对，所以就是之前就问我说，哎，这村子里有文面女，要不要去看一看？我其实稍微有一点纠结，就觉得会不会就给人感觉太猎奇了，会打扰到这些生活的人。
对，
去了之后发现大家其实还聊得蛮开心的。
对，而且他们也其实挺好客的，
挺好客的。
对，
他还特地换上独龙族的一套民族服装嘛，很鲜艳，很漂亮，
特别漂亮那个衣服。而且那个衣服呢，它做工稍微有点粗糙，边上会有一些线头什么之类的。
对对，
然后我心里其实会在想，这个不会是买的吧？是吧？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在聊说他们是不是自己织布啊之类的。
对对对，
他说是这衣服是自己做的。我说自己做的是不是可以做的更好一点，更精致一点，就是那种感觉。结果后来忘了是谁说想看一下他们织布的那个地方，
那个老外说的。
对，还要打开了那扇门，
拿出一团布，
拿出一条
一长条
一长条特别漂亮的那个布，跟老太太那个裙子一模一样。
它就是那种彩色的线在这，
像彩虹一样。
它织的也不是很密。
对
对，就感觉起来是披在外面那种外衣一样的东西，
感觉是麻布的材质做的，
有点像，
不像棉的，
没错，
而且就特别像印第安人的那些衣服的布料。
哎，说这个，我觉得当时那个老奶奶唱歌的时候，二哥是不是录了？
录了，我应该是录了视频的。
那我们就在节目里把这个视频变成音频给大家可以听一下。哎呀，
压力都变的。
哎，来自于这个88岁的独龙族的老奶奶的歌声。好像秒叔上网搜到了一个她的
照片，年轻时候照片。
年轻时候照片。
对，因为我相信可能本地研究这个民俗的肯定有学者什么的，他们会记录一些，然后甚至那个独龙族这边的他们有那个文面女的那个纪念馆还是怎么着的这种东西，就是有搜集了，我印象里纪念馆可能有20多个这个文面女的那个照片哈。从网上搜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各个时期的这种照片是什么样的，包括他可能90年代时候啊，到现在的时候这个过程变化之类的。
刚刚那个我们上厕所的时候，二哥说他去见那个文面女老太太的时候，没有穿短袖，穿那个长袖。
对对对，
他如果穿短袖，露出了自己的一身大纹身。大花臂大花背，
这他会怎么想？
他会想什么呢？
老奶奶要不就是想你可能是小的时候怕被抢走，
对，
长得太帅。
但是有可能老奶奶直接给你露出一个，
你说我也是听金属的，
我也听金属。来，给你来一个致敬
金属礼。
然后我们一查那歌词都是黑金属的歌词。
那这太朋克了，太朋克了这个。
哎呀，所以当时就是秉承了第一个小站、
嗯、
啊，我们就觉得就已经非常心情愉快了。
对，
然后这时候大牛说：“上面还有一个村儿，去吧，都到了，来了来了，上去吧。”
对，然后大牛就开始他那个长城哈佛，
对，
一路狂奔，然后我们就跟着他在那路真窄，那路就是只能一辆车通过路，
就是村道，
而且还是不断的盘，只不断盘，
对，上山嘛。
对，然后盘到了，我甚至觉得说咱们是不是要原路返回的话太远了，那程度，
对，
还得往前开，最后开到了一个叫做这个。
嗯，茶辣，小茶辣，
小茶辣村，
小茶辣村，
小茶辣村，就到那儿以后就，大家把车停下来，哎，那边有一个特点，
嗯，
所有村子都有篮球场，
每一个村子都有篮球场，
而且好像是这个政府出钱盖的，
篮球运动极其的
普及，
普及，
对，
而且它篮球场是这样的，就是有的篮球场呢，它只有一个篮，有的有两个篮，
嗯，
有的呢，在它整个这个护栏旁边就啥也没有，也就是你这球如果没投进，或者是空刷了，
嗯，
可能你就直接掉沟里去了，还得去沟里捡，
甚至掉下山去，
对，
山去。
但是咱们去的这个小长拉里村子，它反正篮球场修的还可以，好像是有一个全场，
但是就是篮球场边上丢了好多垃圾，
哎，对，其实好像有建材什么的，感觉
建材，对，建材。
然后呢，就是篮球场周围是估计像当地村民啊，修了一圈这个用铁丝拉起来的东西，就是
去防止球滚下山去。
对，估计可能有孩子为了捡个球下去俩钟头之类的，所以就干脆修了一圈这个铁丝拦着的。
对对对。
所以把车停在那儿以后，大牛他们好像说又有别的事要走，然后于是开着车就走了。
大牛说：“你们自己往山
上，往
上
走。
对”
对，
不是他本来是想带着我们往山上走，
对，
发现咱俩打起篮球来没完。
不是那个时候，咱们开始其实就在那站着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说觉得咱们是不是要跟着他们一块往前走，结果咱俩开始跟小孩玩篮球了，
看到了，
走了，
看到了火箭队的队服嘛，就兴奋了。
有一个小孩穿火箭，还有小孩穿的是科比，
对，
但是更多的孩子其实穿的就是自己的衣服，
对，
有一个是穿独龙族的那个彩色的衣服，
对，自己的衣服的，
哦，对对对，
就跟你们一对的那个嘛，
啊，对对对，
然后这帮孩子其实咱们当时看的时候想就是岁数都不大，
对，
就是我们看城里孩子感觉的话，他们可能也就是差不多八九岁的样子，但是一问，其实都是十岁、十一岁、十二岁了，
对，就是五六年级和初一二，
对他们其实身体就是我相信有什么各种原因吧，就是身体发育好像没有城里孩子那么的健壮，
嗯，
个子都不高，但是呢
又黑又瘦，
打的其实确实还挺像样子的。
哇，他们不但打得好，
嗯，
啊，我就说，比如说运球啊、控球啊、传球这些东西，全特标准，还特别讲规矩，
特别讲规矩。
对，就是明明篮球场边上连条线都没有，
对，
愣告我们
出
界
了，
已经出界了，
走步两次，
走步、打手，所有东西都算，
所有都算，所有都算。
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分两波打比赛嘛，
嗯，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分，最后我跟淼叔一头，
咱俩还带了一个小孩，
带了一个小孩，
咱们是三个人，然后他们
对
方是四个
人，四个人，
对。
然后我们就被对方这叫什么狂胜
虐菜，
但也没狂胜啊，其实是打了五比四
啊，五比四，
对，其实打了五比四，
惜败，
对，到最后几个球的时候，到最后几个球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心里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想法哈，不是说想故意输小孩，是因为我们在拿最后一个球的时候，小孩跟我说，你们要输的话要给我们买饮料，
嗯，
我想那挺好啊，给他买啊，
你可以赢了之后再给他买饮料啊。
但是那小孩提出来好多要求，小孩他意思是我们赢的话能不能给我买饮料
啊，
然后我说行，然后那小孩说那能不能给我买双球鞋，我想买球鞋，然后我看了一眼那小孩穿的鞋，是那种绿色的那种解放鞋，
解放鞋，
我想我是想给他买，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儿买啊，
对
对，然后反正在分神的这种思考过程之中，我们确实是落败了，
感觉是
轻松落败，
故意败的，
轻松落败，但是最后
一辈也没有，就是说比如说进攻的时候，
嗯，
我们确实就是
力不从心，
就还什么力不从心啊，
嗯，
确实放水了，
也确实放水。
但是防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确实打得挺好的。
嗯，
防守的时候吧，李叔这个防守还是很认真的，
我防守非常认真，
照片为证，
确实不是对手，
有照片为证。
对，人家过我是真过，投我是真投。
对，
考虑到海拔问题，对吧？
对，所以这个输了以后呢？小孩们当时就特别的欢呼去，哎，赢了，就是所有人都在那跳，特别开心。
而且我们最后并不是请了对方队友喝饮料，
嗯，
而是全村的孩子，
全村孩子，就是那帮孩子，因为旁边还有一堆小女孩在旁边看着的。
对，
然后一会儿那个孩子说：“那个是我妹妹，可不可以给她买一杯？”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这是我弟弟，可不可以买？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最后就真的，咱们就像那个谢园那个电影叫《孩子王》似的，
嗯，
就是带着得有十几个孩子，那个村子里没有什么超市什么的。他们跑到了一户民家去凿人家门，然后那个门 开了以后出来一大人
啊，
然后那帮孩子说我们买饮料，然后结果就带到旁边一屋里头，那个屋里是一个没有招牌的小卖部，
小仓库的感觉。
对，然后小朋友说买什么都可以吗？我说一人只能买一个。然后他们就进去，真的，他们那种饮料，就是我相信给城里孩子喝的话，他们都不会喝的，就是那种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哪儿生产的，也没有什么有什么牌，什么都没有，
特别大瓶，
就看起来是有色素、有糖精的那种东西，
像一大瓶橘汁水。
对，然后每个都还有各自标着味道。有什么橘子味儿，什么柠檬味儿，反正什么味儿都有。
每个人还拿不同颜色，有拿红的，有拿黄的，
每个人颜色都非常绚丽。
但是感觉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嗯、然后也不贵，好像是6块钱一杯吧，
差不多。
结果孩子们就拿着这些东西开始喝，然后这时候我跟李叔说，咱们拍个合影
啊，对，
哎，就记录一下非常宝贵的一刻。
对，然后合影上有一个小孩一直愁眉苦脸，他那瓶饮料漏了，
他是不知道那东西怎么开
啊，
然后他就拿那饮料在地上砸，结果把那杯底给砸裂开了
啊，
所以他那杯饮料全从底下漏走了。那个、照片只有那一小孩一直在看自己的杯子，特别难过，
就是。
为什么
别的都很开心在喝，只有他是漏
杯子还在，饮料怎么不见了？
对，然后我看那小孩特别不高兴，我特别难过嘛。然后我跟小孩说：“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一个去。正好咱们出发之前，为了防止这一路上买不着饮料喝，然后我跟二哥去买了一整箱农夫山泉的那个
茶，
然后还买了一整箱无糖可乐。
对，
结果。”到时候一揭开后备箱，我说我给你拿，我把后备箱一揭开，唰
就冲过来了，
哇过来，然后我说你喝这个吗？小孩说啊喝，我觉得他们那村子可能咱这一段时间也没见过无糖可乐。
对，不是在整个怒江连有糖可乐
也
有糖的可口
可
乐没见过，
对，
只见过百
事。
对，所以小孩看见可口可乐觉得这个是真可乐，然后就拿走去喝去了。对，真的小朋友都知道哪个好喝。
你要参加决战了是吧？
怎么回事？突然黑了一把。
但是真的，这个小朋友拿了那可乐以后特别开心，而且有一小女孩，我记得她拿着可乐，她在用嘴在咬那瓶盖。
对。
然后我过去说：“我帮你拧开。”我给拧开了以后，我说：“你这个这么喝就行了。”然后小女孩给你把盖儿又拧上了，她也不喝
啊。
然后说：“你怎么不喝呀？”她说：“我拿回家去喝。”哇，好乖，这些小孩都。对，这个其实算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记忆吧，我觉得算、
嗯、对，
那个下午都挺温馨的，见了老奶奶和见了小朋友
啊、哦，还真是、啊、
真的真的真的，而且这帮小朋友怎么还问了一下，他这帮小朋友怎么上学什么的，因为现在暑假嘛、
啊、
他们说在山下那个叫
镇上的中心小学
丙中洛镇中心小学上学，然后说怎么去呢，要不就是村子里有车带着他们去，然后或者可能就是家里用的农用的那种三轮车带他们去，反正路上至少得开个好长时间，可能一个多小时才能到那边、
啊。他们有时候也会跑着去，
也会跑着去，
也会跑，
有时候也会跑着去。
对，
我的天哪！
对，而且淼叔特别坏，在那边合影的时候，淼叔就跟那帮小孩聊天，
嗯，
然后他就说你们现在的同学有没有谈恋爱的？我说一帮小学生，你们这干嘛呀？结果
真有，
对，结果那小男孩啊，就非常骄傲的说：“我们那班里一多半人都在谈恋爱。”
他说：“一。”
然后淼叔说：“那你呢？”他就露出了那种又羞涩，然后又特别的骄傲的表情，说：“哎，我也谈了一个。”
我天，
这
后生可畏啊，
挺纯真的。
嗯，是，而且一开始我为了让他们。在我们这种大人面前、
嗯、
不用背着那种负罪感，
嗯
啊，我说
负罪感，
负罪感，或者是就这种不敢跟我们说的这种
啊，有这种隔阂感，
对，隔阂感，我就说、嗯、我说小学谈恋爱很正常啊，我说我小学一年级就喜欢别人了，
嗯，
然后结果那个说我也谈了一个，那个小男孩问我说、嗯、哎，那你小学有没有谈过，我说没有，他说你不是小学一年级就喜欢人吗，我说人家不喜欢我、啊
所以李叔你明白了，人家说谈恋爱是要彼此都喜欢才行，我喜欢你，你喜欢我，这才谈恋爱，
暗恋不算谈恋爱，
暗恋不算谈恋爱，对，
不是，他是 lonely 的谈恋爱，
谈一场只有自己的恋爱，
我操，
孤独的龙是我呀，
原来你是独龙族，
对，反正那天就玩得开心，到最后也没有去山顶，
因为打完篮球天都黑了。
本来当时半边天打完篮球之后，咱们去那个村之前说的是在村里稍微待一会儿，
嗯，
然后我们就开车去那个东风村，
对，
然后去东风村去看夕阳，
对，
拍照片，
对，
就打篮球打得太入迷了，
忘我，
对，最后夕阳也没拍，
夕阳也没拍，
就直接回去睡了，
灰溜溜的回到了客栈，
回客栈。
太热爱篮球了，这两个人。
这一路上，后来李叔逢篮球场就就是说咱们打篮球。
哎，特别奇怪，就空篮球场竟然还有球。
对，真的是空篮球场会摆着一个地上有一个球。
哎呀，挺好，挺好。
这就是我们到丙中的第一天啊！
哎，第一天，
对，因为我们在丙中玩了就算是三天吧。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好像起来之后，我干了会儿活。
对，你们俩都在干活，我一个人出去溜达去了。
淼叔在开香菜的电话会，
对，
然后我在剪跟三联的曾燕老师聊艺术的节目，
对，
啊，都差不多弄到十一点，
差不多。
然后弄到十一点，二哥说：“走吧，吃早饭去吧。”
对，
吃个早午饭，
早午饭，
咱们在丙中乐 brunch 是吧？
对。然后说这两天咱们吃的这个。鸡啊
鸡
牛啊，
对，吃的有点太腻、
啊、换着样吃，咱们是不是可以吃个鱼啊？
对对对，
二哥说那边好像有一个鱼庄，咱们开车去看看吧。从此就开始了这一天的魔幻之旅。
哎，这一天我开着车出去了，先奔鱼庄去，就鱼庄好像是不开门，
鱼庄不做鱼，只钓鱼，
就是他们说现在没有鱼、
嗯、
你可以来钓鱼。
对，
然后于是我们就开着车，咱们先去的是那个村叫什么来着，
扎纳桶，
扎纳桶村，
扎哪桶？
扎那桶？
扎那桶？
哎，
就那桶。
这个村子这个、名字虽然有点晦涩，但是你要是开车去丙中洛，你会马上就注意到它，因为它是在丙中洛镇怒江，
怒江
对面一个那种半圆形的一个小半岛吧。
对对对，
那上面是一片看起来特别恬静的乡村。
对，
然后远处看炊烟袅袅，
嗯，
你就觉得哇，这村子特别好。然后还问当地人，当地人说那个叫桃花岛。
对
对、嗯，
就是春天的时候会开满了桃花，
对，开满桃花。
对，因为它那个岛上全是桃树嘛。
没错，
因为春天的时候应该很美，
应该会非常美。所以我们就把车开到那儿以后。李叔，你还记着吗？
哎，
一条跨江的一条桥，
对
对。
然后我看桥的对岸那边已经停了好多车了，
嗯。
然后我就说，咱们把车停在这边。
哦、
对
对对对，
我说一会儿
去，
省着一会儿咱们车出不来。
非常有经验。
哎，然后我们到了那儿以后，就真的走过了一条桥，到了那边以后进村，发现那个村口的那个桥那边呢。
嗯
嗯，确实停了一堆车，而且是从云南各地开来的车。
嗯，
开始咱们还猜是游客，
对、
嗯。结果咱们走进了村，发现气氛不对了。
对，
嗯，
二哥来讲这段吧。
就是我们首先进了村，又发现了一个篮球场。
对，是个篮球场，是个篮球场，
确实是个篮球场、啊。
而且篮球场上还莫名其妙放了一个球。这两位又开始了。
对，我们俩打了三个球就，
对，
很短、
嗯。原来说打五个球，但是谁也投不进，最后说打三个了。那时候听到了号角声和鼓声，
对，村里面有那种嗡的
声。对，然后我们猜是什么小学生上学的铃声啊，
或者是村里可能办什么那种节日什么的。
对，
嗯，
结果就一直往里走，结果发现村里一家人坐满了人，在那准备吃午饭。
最奇怪就是只有那个院子里面坐满了人，
对，其他院子都空的，
空无一人。
我们原来想在那个民，就是那家人对面的民宿农家乐吃饭嘛，
对，
因为也饿了，本来就是出来找饭，
本来就是找饭吃的。
然后那家农家乐没人，
嗯，
然后他到对面
人多那院子，
人多那院子，我说去问问吧，
啊、对，
哪能吃饭？结果那问了一小伙子，他说今天整个村都没有饭吃。因为那家人在做法事吧，就是老人去世三周年的一个丧事。
对，
其实那个屋里就坐了很多和尚，就是喇嘛嘛，
喇嘛
在那儿吹号角敲鼓，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要走一下这个仪式，念一段经，然后外面的人就坐着一块吃饭，
就是全是其实可能都是村子里的亲戚，
对，
或者以前住在村子里的人，
对，包括就是我们看到门口停的那些云 A 云 N 的，就是其他地方来的车，
对，
都是来参加这个、
这个法事的，
对，这个纪念仪式的、
嗯、
所以那个村我们就等于赶上了一个白事儿，大事儿，
对，
然后这村里就变成除了那家人之外，就所有的屋子都是空着的，
所有都是空的，咱走到头这事儿觉得已经快走出村子了，到尽头走到死路上了。
对，
那边的村子里的那所有屋子都是没有人的，
对，门都锁着，就都去参加这个葬礼了吧？
对，所以这个村子其实好看是挺好看的，
对，
而且非常古朴。
嗯、
但是村子里面，首先它不是修的那种什么现代的路啊、现代民宿什么的，
都得
全是老房子，全是老房子，而且保存状态非常好。
对对，
全是木结构的，
全
是老式的那种藏族的木结构的房子，
是
没有水泥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对，但是就是一口饭都没吃上。
对，而且也没有赶上他桃花节的时候。
对，
没有。 后来咱开始放弃了往村子外面走的时候，还看到有不断的有人往这村子里来，
对对对，
而且还不是游客打扮，就是当地人的那种打扮，
就是亲戚来参加
这事，就是人家参加这事儿的。然后路上有好多小孩特别好奇的看着咱们，
对，
你觉得
你们也是来参加葬礼的？
哎，看着不像我们村人啊。
对，对，而且之前到丙中洛前后嘛，淼叔跟二哥有时候就说啊，咱们下次来的时候说，我说这种地儿就不用再来第二次吧，
嗯、
开车这么费劲，开两三天才到。咱们一次就玩透了就行了，但是到了桃花岛之后，我觉得还得再来，
肯定得再来，
是吧？对，那春天来一次，
我们要看桃花。
而且他九月份有一个什么节来着？
哦，九月份他们会收割水稻，
哦、
对，
稻香鱼，哎，不对，
稻田鱼，
稻田鱼，
稻田鱼。这个咱们其实就是从东风村的时候就开始看到这些东西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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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所以在这桃花岛这个地方呢，觅食未果，我们把车就开了出来，开始，突然发现在那个旁边一个山头上有一个寺庙，
我们说是要到镇上去吃饭，
对，
然后镇上呢，镇里不能停车，要停在镇外，然后我们在停车的时候远远看见，哎，那有个庙，
而且寺庙还看起来还金碧辉煌的，
对，然后说要不去庙那边吃吧，反正在哪儿都能吃、
嗯、就去那边看看呗，
对，
就开始就开到了东风啊，那地方叫东风，这个地方
对， 对，就简单你可以管它叫东风村什么之类的，
对，
那实际上你在地图上搜它就叫东风，
哎、
啊、
东风就是东风
啊，为什么它后边没有后缀呢？因为它实际上应该是小组，
村民小组，对，那、
嗯、
东风一组、东风二组什么的，但是其实咱们到了那时候都不知道这是东风，
完全不知道、
嗯、就是越往里开，开到了这个寺庙，结果发现寺庙这个地方转一圈旁边路都很窄，没有地儿停车、
嗯、
继续往里开就看见了公安局，
嗯，
然后我们想说这地儿要只有一个寺庙的话，为什么要在这搁个公安局呢？
嗯，
结果就顺着路接着往里开，发现了有一个大村子，这大村子还真的是很大，而且那个村子已经在开发了，
对，因为有路牌嘛，上面写着东风俩字，我们才知道哦、
嗯、
这就是
东
风，
本来是前天晚上要到的、
嗯、还有一个正在盖的一个书局，
哦，有这个东风书局，
对对对，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在就是正在建或者准备要建的东西，
民宿什么的，
对，
然后一开始建总是把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厕所，
那厕所真的好那厕所真的好，就是这一路上远超所有其他路过地方的厕所，
对对对，
结果在厕所、不说厕所，
嗨，
对，结果就是我们把车停在了一个民宿那儿，咱们吃午饭，
直接让吃午饭、
哎、
特别好吃，
哎，真是好吃，那当地的咱们吃的就是羊肚菌炒肉，
哇，
羊肚菌到现在还在想那个
羊
肚菌炒肉片，哎呀，
李叔，我不瞒你说，吃完那顿饭以后我马上下单买了5斤羊肚菌送到我们家了、
嗯、吃独食啊，
对啊
你也不做饭吗？
哎呀，
对，
哎，你吃过说一路最好吃的韭菜炒鸡蛋是不是也是那家的？
是，
对吧，
那韭菜特别嫩，
对，就新鲜刚割的，
因为我喜欢吃的是摊鸡蛋，韭菜摊鸡蛋，
嗯，
所以对那种把韭菜叶整根的然后跟鸡蛋一起炒的我就觉得就不好吃嘛，
倒也不是整个，是切段儿、
嗯、啊，就切段儿的啊。
对， 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很一般嘛，
嗯，
特别是那个韭菜，如果比较老的话，你也难以下咽、
嗯。对对对，
他们家那韭菜太嫩了，
真的
比鸡蛋还嫩，
真的。这一路上，反正吃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跟民宿老板打听。李叔其实是
念念不忘的鱼，
想吃鱼。
嗯，
结果人家问说，人家我说我们这边那个
稻花鱼
得到90月份，
九月底吧，
九月底的时候才会有。
嗯。
然后我就突然想起了一个事儿，因为以前我还吃过一次稻花鱼，是在哪儿呢、
嗯？
是在这个广西的龙脊，
哦，
龙脊梯田嘛，就是他那边也是种那个水稻，然后也有这个养稻花鱼。然后我想说，哎呦，广西那边的海拔跟这边差不多，所以收这水稻哈。广西那边那个龙脊是因为了保持这个当地的这个景色，
嗯、
所以有意把一部分这个梯田留到了11期间再收割，哦、但是人当地村民在这个11之前就已经该收割了，
对。
然后，所以我就想，这边可能也是有大里面的稻田嘛。
嗯。
听完这事儿以后，咱就问了说去稻田怎么走，人给咱指了个路，结果就咱们就把车停下来，发现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稻田。
又是那种在电影开映之前有一个小小的那个黑场时间，
哎、
嗯，就是因为全部被建筑挡住，
对，
包括书局，还有那个厕所，还有旁边的民宿全挡住了，然后一条小小的路往里一走。一下子又打开了
他的那个稻田的，为什么说是一望无际呢？其实不是一望无际，是因为这稻田他坝子上种的稻田呢，往前一直延伸到前面的时候，你看不见边儿，因为那个边儿就是那个悬崖，
对，
就是那个怒江边了，
那边又是山，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只有前面是青山，上面白云蓝天，然后就是一片这个嫩绿色的稻田，
稻田的尽头是什么就不知道，
不知道，
对，所以看的时候视觉上就特别的享受，
特别干净，
对，它几个大的色块嘛，
对，
蓝天， 是真蓝，
对，
白云是真白，
真的，
然后青山是真绿，
真绿，
然后稻田是真
嫩，
就是嫩绿色的，
哎，
因为现在它正好是在稻田在抽穗之前，
对，
就是水稻抽穗之前，等再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咱到九月份去看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变成金黄色，
金黄色那个就更好看了，
对，但现在看是已经足够好看了，
对 对,
对，那种感觉就是你把梵高搁到这儿，画出一幅画来，
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之前我们连开了两天，沿着怒江开，其实已经视觉疲劳了，因为没有开阔的地方，
没有，
整个怒江沿岸就是两个山加一条江，
嗯，
往左看是山，往右看是山，往前看是山，
嗯，
往后看是山，然后当中一条江，
一条河，一条江，
然后你到了丙中洛，其实丙中洛包括我们之前走的那个两个村也没有开阔的景色，
嗯，
因为它也在山里，然后在视觉疲劳了整整两天之后，突然之间看到一大片稻田的时候，那个眼睛上的那种舒适感，尤其还有心里面的那种舒适感是很难描述的。
而且那天正好是个晴天，
对，
有这个阳光的照射以后，那个色彩的饱和度超级高，
洒在稻田上，然后稻田那边就是一堆村里的还是很原始的那种小房子，
对，
就整个的就是画里面的感觉，
所以就我们三个人就可以说是不知不觉的就走进了稻田，
对，
也不是说在里面说说笑笑，其实就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步伐就开始往里探索了。
对
对，那淼叔跟二哥呢，两个人都是这个摄友，
摄影爱好者。
摄友这份现在是不说了吗？
我觉得容易有歧义吧。
好像过了，也就我记得很多年前说摄友，
摄友就跟驴友差不多。
对对对，
那时候就
有个什么摄影无忌论坛，嗯，
对对
对
对
对对。
然后他们俩这一路呢，就是在稻田里面，好像在交流一些摄影的经验。
对
对，就是说，哎，你看这个光啊，那如果有个人，哎，有人，赶紧拍。
而且，因为我们两个带的这个镜头最长的焦距是100，
对，
就有点遗憾，
不够。
也不够，带个200-300的话就会非常好，
因为那片太大了，所以100也只是就拍一个全景，
因为你抓人的话这个东西你太远的话你抓不着，因为稻田很宽嘛，你抓那个人抓不着的呀。
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在稻田里的状况，我跟淼叔都拼命聊摄影，然后李叔在那扒扎巴眼。
这俩说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哎，我前景要这个人，然后中景要这稻田，远景要后面的那个村子的老房子和山，所以这东西你要不用长焦拍的话，就拍的一片糊涂，一个平面。对对对，
嗯，来，
我们不聊摄影，不聊摄影，
再聊会儿，再聊会儿，
对，
我歇会儿。
对，
那长不长？
还是背个大炮来好。
对，
嗯，然后我们在稻田里就看到了稻田，还有稻花鱼，见到了活的稻花鱼。
稻花鱼是有的
啊
啊，还有大量的各种的出现在田野里的小虫子、
昆虫，有
蝴蝶蜻蜓，
有各种各样的蜻蜓，
嗯，
有那种蓝色的蜻蜓，
对。
有黄色的、红色的，就这种纯红色的红蜻蜓。
对，然后那种身体是黑色，但是后背是蓝色的。
对，
还有这种纯蓝色的都有。嗯，
还有大蓝闪蝶。
嗯，大蓝闪蝶看见了。
哦，天哪！对，所以我因为这个听日谈也知道啊，李叔喜欢虫子啊，尤其喜欢吃虫子。
嗯，
然后这次去呢，就带了我的这个虫子烹饪套装，不对啊，观察套装。
嗯，
就是带一个墨镜。
嗯，
再配一个望远镜，对，这两个东西是去年一月份我在西双版纳植物园的时候发现的两个能够完全提升出去玩的这种玩乐品质的神器。墨镜呢，就是阳光比较刺眼的时候，其实你看东西是比较费劲的，
对，
它那个反光。但是之前我一直不戴墨镜，是因为墨镜没有度数，
嗯，
我戴墨镜就看不清了，
嗯，
然后后来我突然想到，哎。把近视镜跟墨镜放在一起，变成近视墨镜不就好了？笨蛋！哎，从此我就配上近视墨镜，哇，就特别爽。比如说看那个云，如果你不戴墨镜看的话，它就是一大片白，白的耀眼；戴着墨镜看的话，就分层了，
有层次，
哎，一层一层的。然后那个望远镜呢，它就是能够让你在看东西的时候，哎，包括比如说。在稻田上，你们俩在远处走，我拿望远镜偷看你们俩，
嗯，
或者是偷看某一颗稻子，
嗯，
偷看这个稻子上面的落着一只蝴蝶或者一只蜻蜓，会有什么感觉？就栩栩如生感。
哦，我们俩在这走也是栩栩如生的，
啊，
不是就是生的，不是栩栩如生。
它的妙处就在于说，蜻蜓可能还比较警戒啊，你要靠近它比较费劲，
嗯，
对
啊，你需要拿望远镜。那比如靠近你们俩。
你看我们俩干嘛到稻田里，
对，
靠再近都没事，
观察你们俩不需要望远镜，
不是你怼在脸上看也没关系
啊。但是在那个状态之下，会让我觉得我用望远镜 看一片景色，比如说就是说一颗花，比我凑进去拿眼睛盯着看，用手糊涂着看，更有感觉，更美。
嗯，
对，就是一种它不像是真的，它又有真实感的隔离层的感觉，特别像你在商场卖电器的那个柜台，一堆电视摆在一起，在放同一个自然纪录片，出现一朵花的那种感觉，它那个还原度啊什么之类的特别高，让你觉得，你觉得你真是用眼睛盯着看。也没有这么清楚，
因为你那个视野受限了以后，你的这个集中度更高，
对，
对
集中度更高。
嗯，
所以当时你们俩在那儿讨论摄影技术的时候，我在干嘛？我戴着耳机开始听音乐，听什么音乐呢？因为稻田嘛，我脑子里马上出现一张海报，一张电影海报。于是我就放了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的电影原声，哇，就简直太适合了，
沉浸式体验，
沉浸式体验啊！这绝对是5D 影院，是吧？
真的是太好了，真的，
对，就像走进了电影里的那个稻田一样。而且后来我跟望远镜一直在观察什么，在看两只蝴蝶。
哦，
为什么看两只蝴蝶呢？
我还以为又换了一个原声，
开始听庞龙的歌了。
因为那时候正好是蝴蝶繁殖交配的季节，
对，
会有大量的黄蝴蝶，
嗯，
然后在空中就转着圈的飞，这你们都见过，
求偶行为，
对，就是因为蝴蝶的飞行轨迹本身就没有什么规律，
对
对，特别像布朗运动，左一下右一下啊，凌波微步那种。然后两只蝴蝶在绕着对方，然后并行中无序的飞行，就特别美。而望远镜它的好处就是，你只要稍微挪一点就能跟焦嘛，你能追着这个蝴蝶，然后我就像《美国猎人》里边那小男孩拿那个摄影机拍
那个
塑
料袋
一样，我就追着蝴蝶看了很长时间，
嗯，
然后两只蝴蝶飞着飞着变成三只蝴蝶，
哎，
啊，鸳鸯三栖蝶三飞，
哇，
哎。三只蝴蝶开始围着转，
嗯，
过了一会儿来第四只蝴蝶，
哦，
啊，然后这四个蝴蝶就不停的就是排列组合，
嗯，
哦，
哎，后来呢又变成了两对蝴蝶，哇，就是你观察这个过程就觉得大自然真是太奇妙了，
嗯，
对，哎，蝴蝶们在想什么？
你怎么又知道那只蝴蝶不是你呢？
哎呦，庄老师，
庄老师，你真能装，
然后你下一句应该说你怎么知道那只蝴蝶不是我呢？你怎么知道那蝴蝶做梦的时候不是我在做梦，而我自己变成了蝴蝶呢？其实我们现在还在那个稻田里
啊，
我们已经永远的留在那稻田里，
在大理反而是我们的一个梦，
对，
是蝴蝶的梦，
对，我们在那边可能已经从山崖掉下去了，
不是，主要是没栽在稻田里就可以。
哎，
他刚刚提到那个东风村，我们一开始大家就是随便走走逛逛嘛，后来看到一些农民小姐姐在田地里面自由的行走，我说哇，这不是水田吗？是吧？水上漂了，一看它上面有很多的田埂，
田埂
田埂的
啊，一条一条的，看上去呢也都挺支棱的。然后他们就踏着田埂而来。后来咱们离开东风村的时候，不是有两个那个农妇，然后带了一条狗，
对，
就是从田埂走出来的嘛，
他们从田埂出来的，
而且那个狗特别厉害。
狗躲车，
狗躲车是直接钻进了这个路旁水沟，
车一来，狗就嘣一下跳进水沟里，
还露出了皎洁的微笑，
笑呵呵的说：“你看，我还
压不着我吧？”
对，然后我们为啥说那他们能走，我们也能走，我们走走看吧。
嗯，
对，结果呢，我不知道淼叔那边，因为我自己选了一条孤独的路，
孤独的路径。
其实走田埂，咱们仨就走散了
啊。对啊，对，咱三个人都走散了。
对，
他因为他不是像我们那个，比如华北平原这种田埂是这种横平竖直的，他前面的田埂是一挤一挤的，因为他是梯田嘛，梯田他那个田埂修的不是那么直，然后甚至不是说所有的田埂都连在一起，
对，
所以你是要挑一条路，然后往前走，走一个弧形，到下一弧形的时候，你再走这个下一个弧形，
像走迷宫一样，
像鱼鳞一样，
对，到最后我们三个人就都隔着很远的距离，互相给对方拍个照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发现我那个田埂走着走着，就走不下去了，因为他那个田埂的土特别的松软，就你任何一脚都可能滑下去出溜下去，
是
啊，对，而且这个田埂上还覆盖着很多他们的那些草啊之类的，也就是说你看不出深浅来，就你脚踩下去你根本不知道底下是
也许是
土还是泥还是空的，
对，
哎，但是呢这个过程反而给了我一种非常紧张刺激的那种快乐感，
哦，
对，因为平时生活中我还是挺怕死的，
嗯，
对对对，就是不太敢去挑战一些让我感到恐惧的项目，什么蹦极啊，是吧？
独木桥啊，
独木桥啊，就不太敢走。但这个地方呢，它既给你一种走独木桥的那种危险感，啊，同时呢，它所能出现的最坏的结果
就是
掉进稻田里，
一身泥，
一身泥。
而且稻田就是大家没住过水稻的话，给大家普及知识啊， 就在它抽穗之前这段时间，这个水稻田里是要漫灌的，是要提供给它大量水分的。所以这我们这一路上看到的很多水稻田里面，就是它那一级一级里面，其实里面是漫着水的。
嗯，对，
所以里面有鱼嘛。
对对
对，就是这个原因。
对，反正最坏的结果呢，就是我扑通一下掉进稻田，我一直斜飞上天特写，然后我抱着一个稻田鱼出来了，
也没那么大了，
哎，一下人一下成年画了。
对，一想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害怕了。
这个角色应该让给石老板。
对，所以这段走这个稻田田埂也是一段特别难忘的经历。
哎，对，就是稻田田埂呢，就是大家要是去稻田里玩哈，我也提醒大家，就是假如去这个，你要真的有心去这个丙中洛玩，去了东风还是去什么这个邱大统，去稻田里玩拍照，这都是我觉得当地人并不是很反对的，但是不要破坏人家的这个庄稼。
嗯、对，
哎，走田埂走的安全一点，或者你要觉得不想那么冒险的，你就走那个里面那小路。啊，这都是可以走的。
嗯、对，它有大田埂，
有大田埂。
对，但是我当时为了追求刺激，选了
小
田
埂。
小
田
埂
就是千万不要到人家稻田里面去践踏这些稻田啊，因为搁古代的时候这是当斩的行为哈、啊
嗯，
纵马踩稻田，你这个直接就砍了。所以现在游客们也不要干这个事儿啊。
对，
稻田有多难走呢？在我面前秒叔他穿的那双鞋充分证明了，
就是
大家看不见，
嗯，
它是一双黑色的鞋，但是下半部分现在是土黄色的，
对，就是
这都多少天了还没退，
因为你踩进去了，这真的是踩一脚泥嘛，真的是这样。对，
嗯、
所以大家要是觉得这个走田埂这事，其实大家也碰不上，因为一旦到了这个金黄色该收稻子收麦的时候呢，
干了，
那就干了。那时候就没有水了，嗯，那时候就安全一点啊。这个其实李叔观察这片稻田的时候，我跟二哥也在沿着稻田不断往前走，
嗯
啊，然后后来我跟二哥发现呢，东风这片稻田其实有一个小缺憾，
嗯，
是因为它离丙中洛镇啊太近了，
对，
所以呢你拍的时候你要用广角拍，它总会带上一部分，而丙中洛镇那边呢，因为开发了有很多民宿，它会有点现代。
还有很多电线杆，
对对，还有好多电线杆。后来我就跟二哥开始往旁边看，
对，
结果在旁边山脊上发现那片也有一片稻田，哎、而且那片稻田呢、
嗯、
看起来比这边更纯净一点。
对，没有电线杆，也没房子，
也没房子
没有。
对，而且那片稻田尽头只有一个老房子的样子。
对对对。
于是咱们就去决定说，咱们去旁边那个山脊看一看。
对，
就从这个东风出发，然后就其实就拐了一个弯，绕到另外一个村子，
嗯、很近，就看着很近、哎，但是你从山路走要绕一圈，
还绕一圈。那村子叫什么来着？
秋科当，
哎，秋科当，
嗯，所以这事儿就有意思了。就是头一天我们跟着那个大牛啊，
嗯、
还有大牛的工作伙伴佩奇，
哎、
嗯，
佩奇，
佩奇，
佩奇是个女孩子，
是一个对一个安徽姑娘啊，也在那个我们住的旅店里面上班啊，人特别好。
嗯、
然后他们俩就说啊，你们来的话呀，你们啊就得去一趟东风镇，
嗯，
去趟桃花岛，
嗯、
去趟秋科当、
嗯。对，
我们听的就懵懵懂懂，这都是哪儿跟哪儿，
哪
儿跟哪儿啊？我、啊、再说吧，
或者哪天说让他带我们去一趟呗。
对、啊、
对。
结果第二天我们自己探索，把这个地儿全给探出来了。
没错，
就自己踩地图的感觉特别爽，
全靠眼睛看。哎，那个可以走，
就是到了以后才发现，到这个村子原来叫秋科当、
哦，
就是他们之前跟他们提到的地方。
哎，
把车停下来以后，停在了一个篮球场上。因为村子里面实话说真的停车地方特别少，
篮球场特别合适，
特别合适。然后结果呢我们就开始就在那边找这个稻田，就真的又找到了一片稻田。那片稻田呢其实比这个东风啊要小一些，
对，
但是确实视野干净很多，
更纯净
啊，更纯净一点。而且那个村子明显感觉的没开发。
行，那说到东风村跟秋科当啊，这两个以稻田美景啊打动我们的地方，那我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耳机里边听的音乐啊，就是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电影原声里边的其中一首曲子啊。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你的眼前有一片一望无际的稻田。哎，就是这个东风村的稻田啊，大家回头可以看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微信推送，我们会把我们这两位摄影大师啊的摄影作品，
嗯
啊放在推送里边，大家也可以隔着屏幕欣赏一下东风村跟秋科当的稻田。
嗯，然后这个秋科当啊，我们当时逛完之后，后来就往那条路往下走了，是吧？
对，
那稻田旁边路是逐渐往下走的，然后我们就为了看稻田，越往下走走的越多，然后走到了，觉得说，咱们还往前走吗？越往前，到前面看见两座大山，
嗯、
说咱到那个山坳里去看看，就开始顺着那往前走，结果走到了一个大拐弯那儿、
嗯，
觉得
不行，
再走了，了前面那坡太急了，然后说。咱们既然把车停在那儿，咱们这个路也
开车，为什么不开车过来呢？
咱们回去拿车吧。嗯、结果从这坡往上走，走了足足20多分钟啊！
大爬坡，
上大爬坡，爬每个人都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好不容易走回车那儿，然后往下开，结果开到了这个一个非常著名的地点啊，
石门关。
石门关，这石门关，大家说起来，这石门关到底是一什么关？它其实没有什么嘉峪关啊，什么山海关这种关、啊，没有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两道。基本上直上直下的这个
悬
崖，悬
崖，
但是你是在悬崖底部了，那其实是绝壁啊，
对，
绝壁，
绝壁中间是一个，因为它那块河道正好收紧，这个所以那个怒江从那儿走的那个极其湍急的，
对对对，
然后两边是这种绝壁，绝壁边上可能也就只有以前古代的时候，可能也就仅供人能勉强通过那种
小
的碎石滩，
嗯、
它都没有那个坝子、嗯、什么，这都没有。
嗯，
但是现在是修了条公路从这底下绕过去了，
嗯，
但是即便是有公路了，公路的。路况还很不错，车从那开的时候那种压力感，或者说那种倾倒下来的那种预感，
对，
让人心里压力特别紧张的感觉。
我们下车，然后一抬头看那山，然后再一回头再看江，再一回头一看山，直接就站不住了，
直接晕了。
对，人立马就要有一种马上就要倒下的感觉。
就是山你在看的时候，它那绝壁是向你直接就
压过来的，
因为它角度完全90度啊，
对。
一般你看山是有一个坡的，
对，
这没有坡，就是90度。你看的时候，这山好像马上就往你砸过来了。
对，
再回头看江水是冲着
在流，
从你身后马上就离开，然后就，
嗯、
我天，就腿软，真是腿软。
对，所以什么叫石门关？就是两道石门给你关上了。
真的，我们想那个古代的时候，这地方要是真的打仗
啊，
那从上游往下游打的话，这个地方太难打。
对啊，敌人啊，就是大队军马开到这儿，
一下
一
收窄了，
肯定要说一句，这绝壁是个绝壁啊。
这地方真的，甭管你是从上游往下走，还是从下游往上走，都是完全没法通过。
对，
我觉得就是斯巴达三百勇士那地方啊，
温泉关，
跟这儿你扔100人守这地方的话，我觉得几万人肯定过不了，
嗯，因为他没有大队人马过的路啊，
真的没有，
只能一点点往里挤。
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石门关。
对，
嗯，
然后石门关稍微再往前走，其实虽然天色已晚，
对，
当时其实咱们面临一个问题，
嗯，
就是车没油了。
哦，对对对，
车没油了。
对，
然后咱们就开始在这个地图上查哪有什么加油
站。
就发现呢，要往回开，路过丙中洛村。
嗯，
路过丙中洛村呢，国道边上有一个加油站，加油站名字叫做云南
最后一个
加油站。
在地图上叫这名字是吗？
他会提示，
他写一个什么什么加油站，底下加一括号，
哦，
云南最后一个加油站。
啊，这并不是他的名字，而
不叫这个，
是个备注
啊，对，是个备注。嗯，地球最后一个夜晚，云南最后一个加油站。所以我们开到了云南最后一个加油站之后，加完油，那时候咱们说，咱们是怎么着？是回去还是怎么着？
嗯，
那时候4-5点钟。
那时候基本上是离天黑还差一个小时了，
因为那边的天黑都8点多才天黑，
啊，对对对，
所以5-6点钟的时候感觉下午3-4点的感觉，
嗯，
对。然后我们当时是在想的时候，李叔说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
哎，
来都来了，然后咱们去一个他一直想去的地方，
一个是来都来了，
嗯，
啊，一个是西藏，
嗯，
新疆，
嗯，
青海，中国有好多的这种省份我都没去过，
对，
嗯，然后年轻的时候呢不以为然，觉得那地方有贫困，
没，
哎，又不好玩啊！去西藏都是洗涤心灵的，我不能跟他们，
嗯，
对，我不能跟他们为伍，就有很多这种特别幼稚的傻逼的想法。后来才发现，我天，这么多壮美的大好河山都没有去过，
嗯，
就因为自己莫名其妙的想法。所以这次我觉得都已经到西藏边上，我得把这卡打了。
因为咱之前问了一下客栈里的这个
大
牛啊，他说啊，你们往前开就可以进西藏，就不远了。我说有多长时间？他说大概开个30-40分钟吧，
差不多
就能到西藏界。然后我想，咱们既然加完油了，油也满了，天色也还不算太晚嘛，咱们就干脆来趟西藏。
对，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二哥，
对，我是全中国所有的省级行政单位，
嗯，
全去过了，只有一个地方没去过，就是西藏。
对，
所以说咱们也去打个卡吧。
哎，就这样，
对，
就这样。其实我其实是无所谓的，但是咱们说既然要走吧，
其实不太想把自己的第一次西藏，然后
变成一个打卡
的行
为。 咱们之前问好了，就是丙察察这条路啊，咱们当时那个是一个城市 SUV， 这车进不去，
嗯，
因为到前面的路其实必须得越野才能过去。
对对对，
都想
四驱那，
反正你也走不了多深。于是呢，说去就去吧，就这么着，咱就出发了。出发其实真的，咱们等于又过了一遍这个
石门关，四过石门关，
真的。这一趟咱其实总共经过了六次石门关
啊、嗯，而且去西藏的路上还经过了。物理
村，
对，
还有那个拿桶
丘纳桶，
对对对，丘纳桶，
对，物理跟丘纳桶这两个村其实都是过了石门关再往前走的地方，但是咱们这因为天色晚了也没什么可看的，于是就直接略过了，一直往前开，开到了首先是有一个这个边防站，
对，
这是一个进入西藏之前有一个什么边防站，
在云南境内，
哎，然后这个边防站反正就是查一些这个身份证什么的就完事儿了、
啊，连核酸都没查，
对，然后就往里开。往里开差不多可能过了边防站，我印象里还要再开20分钟左右、
嗯，
然后就真的开到了一个，突然看到了有很多车停在前面的一个、
啊、
一个地方。
对，
果不其然有一个大石头，那大石头其实是一个山体了，
对对对，
上面两个巨大的字写着
西藏，
然后纷纷下车打卡，
我们到西藏了，那地属于林芝，
那就是西藏林芝。
其实我们拍照的地儿其实就往西藏走了四五步。
咱们还尝试往里开了一开，
对，
但是到前面突然这个路的路况就变得很差
了，
马上就
没有柏油路了，
马上就掉头回来了。因为一方面天也晚了，第二我们也不是真的要去西藏啊。
其实再往里开，可能就有要查核酸的地方。
对，我们也没做核酸，
对对对，因为
去不了，
因为去西藏要有48小时核酸嘛，
没错，
我们都没做，
所以就是想也别给人霍霍了，于是呢就在那拍了照。就当天说是西藏一小时都不到的一个一旅行就回来了，
然后
再过石门关，
往回走看到一个大石头上写的云南两个字，
西藏，
再拍个照说，哎，我们又到云南了。
西藏跟云南那边界处，它在地图上就是你查这东西呢是查不着的，
嗯，
你只能在地图上去往那设点，你看这地方是属于西藏的林芝，
对，
还是属于这个云南的贡山，
对，
它这个有这么一个点，那点其实就基本就是拍照那位置了，
对，
然后就是这么着，我们就从西藏风尘仆仆千里迢迢就返回了云南。
哎呀好累啊。
对，那天其实你想，那天的游览最开始是我们只是想找一顿早午饭，
对
对，
就一顿午饭之后回来就晚饭都不想吃了。
累死了那一天。yeah, 实话说就是无论是在这个东风还是在秋科当，你要步行距离其实是不算短的，
对，
因为你要往稻田里走的话其实还挺长。
那天咱们加在一起走了15000步以上，
差不多，
而且里边有相当比例都是上坡路，
对, 对，山路都是山 路,
山路，
对，就不是说你想的这种平道走，
平度，
对。然后那天回来真的是在民宿谁都没有心思吃饭，但是吃到了一个很棒的东西。
对，
哎，
是什么呀？
佩奇，
佩奇他因为他不是本地人，他是安徽过来的，哎，他包了这个非常具有中原风格的包子，而且包子呢用了当地很好的食材，用了松茸。
嗯，
他把松茸
馅的包子，
哎，松茸和肉搁在一起做了那种让北方人一吃觉得哎呀灵魂食物回来的感觉的，就那个充满了油的包子，
对，
太香了。
云南的菌子还是啊。怎么吃都还特别好吃，包包子也行，
包包子真的好，
炒肉片也行，
对，
刺身也行。
那顿饭呢、
嗯，
李叔拿了一个包子就上楼了，然后我跟二哥坐在楼下，二哥在那吃了3个包子，
嗯，
而且还是大包，还喝了一碗稀饭，
对，啊，对，那稀饭里也有松茸，
那稀饭不是白稀饭，那稀饭底下是松茸酱
啊，
而且是鲜的松茸酱，
稀饭没喝着，
哎，
厉害了。
所以那就是愉快的这个第三天就结束了。
对，这天确实特别开心，
过于愉快了。
因为就是如果说我们跟着大牛或者佩奇的建议，
嗯
啊，去挨个地儿打卡，
嗯，
什么东风村啊、秋阔当啊，
嗯，
那是一种体验。我们自己这种踩地图，把这地儿踩出来，又是另外一种这种有那种探索的喜悦感，
特别惊喜。
哎，
那其实这个我们也不想把这聊成流水账哈，所以咱们就再说一下这个。丙中洛镇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叫物理村，
嗯，
而且这地方还修了一个游客中心。
对，
哎，这个地方呢，就首先得说为什么叫物理村。当地其实那名字它不叫物理，
叫什么五里之类的。
对，然后呢，但是来玩的人多了以后，大家管它叫物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村子在早上的时候，
嗯，
整个村子因为它海拔比较高，
嗯，
全是在雾里头的，嗯。但是前提就是一定要早。
对，
咱们呢。就晚了，
不是我那天其实起得很早，
你起得早，
对，因为当时说好了第二天早上7:30，
嗯，
要一起起床，
对，一块出发，
就一起出发，
嗯，
但是我想想，我这好几个月没有上过闹钟的人了，
嗯，
突然我突然早起，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有点紧张？
嗯，
结果我四点钟就醒了，
生物闹钟。
对，醒了之后就再没睡着。
哦，
再没睡着，我就说那干点啥呢？那看会儿书吧，就开始看书啊，就沉浸了，沉浸到差不多六点半左右。哎呦，下雨了。不是，咱们这儿下雨了。
嗨，
录音这儿下雨了。
我以为突然说下雨了。
对，
我想那天我没下雨。
不是秉承了，是咱们这儿下雨了。我们发现的录音还在我们的啊大理的 studio、
嗯、
啊日坛 studio。然后呢，差不多六点半的时候，我隔着窗帘感觉外边好像是天亮了。
嗯、
我说那我拉开窗帘看看吧。结果我看见了什么？
嗯。
人神共居，
嗯，
哦，
就是那种感觉。因为头一天，其实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就表示这天玩得很开心，
嗯，
啊，我们去了扎这个桶，求那个当，
嗯，
啊，东风那个村拾那个什么关，然后冰中落，不愧是人神共居的地方，
嗯。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拉个窗帘，啪一下，整个对面我们对的是一个大的山谷嘛，
对，
底下是那个怒江，上面就是巍巍的青山，然后打开之后，从山到江。到山谷里边那些村子全在雾里边，
全在雾里边，
对，一片云山雾罩，
没错，
真的就那种感觉，就像是走进了比如说吉卜力的那些宫崎骏的动画片，
嗯，
或者是走进了一部电影里边一样。
嗯，
我天，我就站在咱们那个住的酒店的阳台上就看傻了。
是，其实之前咱们问了一下，说去这个雾里村什么时候最好看，然后当地其实人家给的那个建议说是七点半左右，所以咱定七点半出发，但是当天的那个情况来看，那个、雾呢其实应该是在六点半到七点之间其实最好，因为那个村子正好在雾里，你能看见村子慢慢从雾里显现出来，它是雾是逐渐的往山头上升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对，所以咱们到七点半到达那地方的时候呢，其实雾已经升起来了，
对，已经在很高的地方、
嗯、
已经在很高的地方，
没有萦绕在村里。
对，但是这个村子尽管我没有看到在雾里的这个情况、
嗯、
那你隔着江去看那边的话，你也会觉得这村子很梦幻，因为它后面等于是全是被山包围的一个村子、
嗯、
它前面是一个小坝子，然后自己的屋子砍截起来，雾里村子的房顶基本都是黑色的。
对，因为有一点就是说，其他的村子呢，它有的是开发了，开发之后它就奔着一个旅游目的地，
对，
它可能会参考国内的一些网红景点啊，或者怎么样，比如说像东风村、
嗯、
接下来好像南京的那个先锋书店，
嗯，
也会进去，它会有现代化的建筑，
没错。
还有些村呢，它虽然没有做大规模的旅游开发，
嗯，
但它呢，对于所有村里的建筑进行了这种。应该是
翻修更新
改建，
对，
比如说像秋科当，
嗯
啊，它那个村子的建筑也都是比较现代的这种水泥的那种建筑，
嗯，
但是雾里呢，应该是政府保护的原因，它完全保留了之前的那种木质的房屋结构，
没错，
嗯、
就可能就跟几百年前一模一样的那种，
没错。那雾里村其实我觉得哈，从江这边看起来的话，会比进村看得更好看一点，
对，主要是它雾里村很小，
很小，很小，而且其实那里面因为没有怎么开发呢。它的保存的原始的感觉还很好，
一个
小坝子。你进了村以后，其实那个村子进村以后，跟咱们去的那个桃花岛很
像，有点
像，很像、
嗯。
对，
就没有大路，
没错，
要穿过一大片玉米地，
对，
很窄的一条小路，然后玉米地的里面会时不时伸出一颗向日葵来。
对，这一路上反正，
嗯，
觉得这个。雾里村哈，咱们就是有点遗憾，没看到那个在雾里的迷幻景色、
嗯、
啊，但是也不错。
嗯，
对，
所以咱们在这个丙中洛这一次的游玩的这个记忆，基本就是这些片段，差不多
了
啊
对对，
已经非常的丰富了。本来我们说啊，咱们这回找几个点啊，比如说我们喜欢哪儿，不太喜欢哪儿，说几轮。第一轮就说了。我一个半小时了，
哎，太长了哈，
太喜欢丙中洛了。
哎、对，李叔，咱们后面一趴，咱们是不是要？聊一聊我们各自喜欢的点了呢？
对，可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叫什么呀？次优选，
或者说是个人亮点，
个人亮点，
个人亮点。
这个我先抛砖引玉了，我先说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景点，它确实也是个景点，是我们去丙中洛的路上经过的一个地儿。这个地儿叫怒江第一笑。哈哈哈哈！
怒江第一笑，滔滔两岸潮。
对，就是那个地儿。
嗯。
不是那个笑，
啊是养生长笑的笑，还是这个笑，
还是这个笑，呼啸的笑，
呼啸山庄的笑，
对，
呼啸山庄的笑。
嗯，
然后去那之后，其实没有抱任何期待，因为这路上有很多类似于这种，就是天然形成的景观嘛。
嗯
啊，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月亮石，
月亮石，
还有那个
石月亮，
石
月亮，还有什么老虎跳，
哎
啊，应该都属于这种。但是大部分这种景点吧，其实停车都还比较困难，
对，
所以很多地方我们就经过了就没有再停下来。
嗯，
但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好停车，我们就说那正好也累了，下去那个活动活动，
看看呗。
就我看了之后，我整个人就真的是被那种姜，对，因为我你能理解吧？就是咱们这种北京人，对，
不爱吃姜是吗？
嗨，你在一个真的是江旁边一直在开车，他跟你朝夕相伴，以至于后来我们离开了这个怒江区域之后，都觉得我生活中怎么能没有一条江呢？
身边那个滔滔江水哪去了？
啊，就开始不习惯了。所以在当时看到了怒江第一校，它的一个景色的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是有一个坡吧，
对，是有一个落差的，
对，但是它落差形成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瀑布，而是有两股力量完全相反的水流在这个地方相遇，然后形成了一个大的漩涡。
就是我猜那河底它应该不是是一个下去单纯人没下去的感觉，而是底是有一个 U 型的一个管儿，或者 U 型的河底，所以上面流下来上游水往这个地方冲，
对，
然后它因为 U 型，所以流的江水呢也会往回灌，
对，
所以这地方就变成互冲的地方，
对，你能看到两股这种江水的浪花，在冲撞，
彼此激荡，
对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拿出我的望远镜。啊，开始啊，
看漩涡，
看漩涡，
我天，就那种感觉，就觉得不是以前王阳明讲究这隔物致知嘛，
对，
隔竹子，我觉得就这片江水给我的那种变化多端的那种丰富性，给我感觉就像在大理看云一样
啊，
对，经历这江水不吃不喝看上个十天半个月的，估计也能把这个宇宙万物的道理给想明白了，
哦，进入冥想状态了，对，在这地方其实说起来。江水很险很急，
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对岸看到有一个人在里边洗澡，
哎，对、啊、
大哥他不知道是游泳还是洗澡，反正他下了河然后又上来了、
啊、
我想这可能也是一种苦修的方式的、
嗯、
那这个李叔喜欢怒江第一笑哈，
对，
其实在我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微博上我也发了一段我觉得这个挺亮点的一个地方是哪儿呢，一个地方叫做栀子罗村
啊、
哎，
那个废墟，
哎，废墟，栀子罗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之前来之前就听人介绍过，说这地方它是在80年代之前都曾经是当地的一个县城，
不是是州府所在地
啊，对，最开始解放的时候是州府所在地，后来是降了几格成为县城，设立了一个县，到后来连那县都被撤了，这地方就干脆就直接就降级成为一个村子了，然后。很多这个之前有人说去栀子罗这边拍照片什么都说这什么这个
80年代就回到记忆
70-80年代
对
记忆中的城市之类的
对，
然后我们就真的开车去这地方了，而且去之前还要先路过一个叫做老母灯的地方，老母灯的地方到底怎么样一会儿晃晃就给大家讲 对先路过老母灯村，因为它没有那个直接通往它的地方，通过老母灯村的山道以后到了栀子罗村，进了栀子罗村就觉得确实不一样，因为两边的房子突然出现了两层的小楼，
对，
而且是那种灰黑色的小楼，就是一看就是弄不好可能真是从解放之前保留到现在的
差不多，
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转了一圈，然后觉得是不是下车来看呢，因为别人都说这地方不错，但是我们看起来这地方其实有点一般，
因为它只有一条街，
哎，那条街说实在话你说什么尘封记忆这种东西，我们这种走过废墟太多的人来说，那尘封记忆哪个废墟都是尘封记忆，
对，
京西的那王平村煤矿
啊，
那个地方都比栀子罗村底下那条街显得更合适、
啊、
就是更有尘封记忆的感觉，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地方假如真的这么出名应该不仅如此，于是呢我们就把车停在了篮球场上，
对，
哎，篮球场上
又是一个篮球场、
这个篮球场呢它不是那种村子里建篮球场，它一看就是以前一个学校篮球场，因为
对
好几个篮球场挨着
挨着一个学校，然后旁边是一个什么纪念馆之类的，
就是八角塔嘛，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是栀子罗村的地标性建筑八角塔，
对，
就到这儿以后呢，当然篮球场上有一些少年在打篮球，下了车以后我跟二哥就往这个篮球场尽头走了走，
对，
然后发现有一条路是铺的很好的那种老的石头的台阶儿，
往上走，
一直往上走，然后我就没忍住，我就开始往上跑了。
我就和少年们一起留在篮球场。
因为反正我看到废墟，我就很兴奋嘛。
嗯，
往上走到第一个门，我一看那里面一看进去就是废墟，于是我就直接拐了进去。二哥一路在追我，二哥好像还把这过程都拍下来了。
对，我在偷拍你，跟拍你。
哎、然后进去，果不其然，你从这个路上进了第一个屋子，里面很黑，但是你从那黑的里面，你能分辨出来墙上有一个牌子。那牌子呢是手写的仿宋体，上面写的是梦泉冷饮，冷饮是一冷饮店吗？
对，
也写卖的东西哈，一行冰激凌咖啡柠檬，下面一行冰啤酒果珍拼盘，
从果真两个字儿才真正显出了年代感。
就果真这东西，我相信现在好多小朋友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东西。但是李叔，你回忆一下，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果真的是最好的饮料啊！
果真那个广告拍得太好了，
我一个水滴下去，一个水滴下去要弹起来，
一个弹起来一个小皇冠，
对，
对然后就再回落，我天哪！就是太空时代喝果
真，
就是你看东西就。我的天啊，
这个东西一定很好喝，
而且它那是一个小的屋子，然后当时我的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是什么呢，就这个地方它还是一个小县城的时候，这肯定聚了很多当地最潮的年轻人，因为果真那东西在八十年代时候在北京都不是那么好买，或者大家买不起，但在这儿有这东西的话，它肯定是最潮最想消费一期年轻人在这聚着，可能放着一些那个时代
disco
对，然后在这儿这一边穿着喇叭裤，然后一边在那喝果汁，然后彼此还有交际，然后对还得来一个小 party 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操，这个时代的东西我太想看看当时那个到底是一什么情景了。
嗯，
而且因为那屋子其实挺小的，
对。
然后越过这屋子再往里走，就开始是一排一排的，我们开始觉得那个地方
像筒子楼一样的，
对，筒子楼，开始觉得那是学生宿舍，但是后来想想，可能不是学生宿舍，有可能是老师住的地方，
嗯，
因为它前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废墟和那篮球场中间隔了一道是这种砖石建筑，那砖石建筑一看就是教室，因为每间屋子都非常大，
对，
然后在这儿逛了一圈，然后里面发现了特别老的解放鞋，
对，
然后每间屋子看起来都是都，当然都上了锁了，我们尝试打开，但是发现进不去。
嗯，
过了这块以后，跟二哥继续从这台阶往上爬，基本上爬到了快到了半山腰的位置的时候，
对，再上一层嘛，
再上一层，就是把这一层房子隔过去，再上一层，在里面是那种铺的非常好青石板路，就是那种你能在那种很好的那种老小镇上那种青石板的铺路往里走，结果发现
还有两栋楼，
而且是很宏伟的建筑。然后结果发现左手边的是这个州政府所在地，
对，
然后右手边的是以前
周伟，
而且再看那牌子上写的是，就是在这个新中国建立之前，这地方可能是民国时期就已经是在使用的这建筑了，因为它上面那个二层栏杆扶手，但是一个两层楼建筑，两边都是两层楼建筑，
嗯，
这边两层楼的那个栏杆扶手是那种木头而且带雕花的建筑，
对，
就这个东西在一路上我们没见过这种东西，
嗯，
然后就开始往这楼里走，那楼里黑洞洞的，然后就发现墙上有很多人小孩写，不是涂鸦
啊，
是小孩写的那种东西，
对，
什么写谁谁谁是狗，
是狗，我觉得全是那种东西，
然后什么什么32+7=多少，你答不来你是傻瓜之类的，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懂的文字，
很多看不懂
的
文字，
应该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文字，就是他那种就是把英语倒过来的反过来看，
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的那种字母，而且还有一些门让你有印象，二哥，他有的门上是留的人的名字，还留手机号，
啊，
而且他不是说这，比如说李叔你住这家，然后谁联系你，给你打电话之类的，他是一扇门上写了好多人的名字，然后写手机号
啊，
所以就感觉起来这可能是一个留言板，或者是一个人家回来寻亲，
嗯，
想在这儿跟以前的亲人朋友联，
哦，
发生联系，
对，
就在自己曾经住过地方写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手机号，
就是我现在的手机号，如果要找我可以打这个电话，类似于这个意思，
就是那种感觉，你看了以后就觉得。我虽然看不懂，但是你大受震撼。我相信那个地方以前曾经非常繁荣过。
对，以前是州府嘛，后来是县城，而且它那个建筑又建得那么的复古又那么好，
而且它建筑都很瓷实，都是砖石建筑，
而且很精致，里面的
很精致，
里面的各种雕花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可以说造这房子的时候花了很大的心思，
很大心血。而且你想那个咱们说州政府或者县政府那个楼，其实也州政府的楼嘛，它那门口是三个拱门，
对。
然后里面是一个大堂，就是我们能印象里面你想到的那个七八十年代或者甚至到九十年代那种比较有地位的那种办公楼，
嗯，
或者是学校的那种老楼，
嗯，
一进去是那么一个礼堂，然后你进了那个大堂以后，中间是一面镜子，然后两边是两个楼梯，一左一右，然后转上去以后再往上走，
大木楼梯，
对，大木楼梯，我这感觉就是那种，嗯，别说是当地的什么七八十年代尘封记忆，我们小时候尘封记忆都是那样的，
嗯，
然后那个感觉给我感觉是非常好的，而且那块没有什么游客去，甚至我觉得可能游客懒得爬上去，或者觉得那块不算那个遗址之类的。然后，但是我们进去以后觉得好棒，你能看到那种在这么一个开车，说实在话，咱们走山路走多长时间？那山路可能得走了得有40分钟左右，
对。
然后到了那么一个
非常不容易到的
废墟的城市，然后你往里走，你发现。这地方甚至以前可能辉煌过，有过那种光荣历史，
嗯，
然后这些东西就在留在那边了，然后没有被拆掉，这个东西就它就是废墟的意义啊。
关键是废墟里还有人住，
没错， 废墟里有当地人在住，
嗯，
而且不是说那种说我就在这边搭个窝棚在这住，不是，他把那个就是咱说州政府那个楼，
二楼
有一间房间，他自己在那边住，是一个女孩子，
可能是当时县长办公的那间屋子，
真的是这样
啊！
而且你从外面那些废墟，你能看见，就是他在二层平台上，他养了好多花在那边，
对对对，就很奇怪，一个废墟的二，你看到二楼有个阳台，然后养了一堆花，你还听到隐约有人的声音，
他在里面打电话，他是在用微信语音打电话，然后就这种交错感，就让你觉得。哎，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儿生活？
这很神奇、啊，
而他还不是一个老人，他是一个年轻人，
一个姑娘。
嗯，
你想一下，你晚上去，
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
不是他晚上也不害怕，
对，他就住
我们开始想，我说晚上不害怕，但是后来我跟二哥继续往深处走的时候，发现那条路深处是有很多人家的，
就是那个废墟里住了很多人，但是他们也隔得很远
啊，
就、嗯、很奇怪。还有饭店
，所以就是咱们说这栀子落村哈、啊嗯，我觉得它真正存在的这种尘封记忆呢，它并不是只在那条外面那条老街上那些两边的什么以前的商店、以前的邮局、以前的这些东西，而是真的在说象征它以前地位的这些地方，它的那种庞大的办公楼，这个地方我觉得更值得一看。
对，因为这地儿我有朋友零几年的时候就去过，特别早。
嗯，
那时候还要徒步上去呢，
路都没有。
对，那种感觉就好像说是一脚踏进了一个时空隧道，一下就到了三四十年前。
嗯，
七八十年代那些建筑，而且那个时候的状态跟现在肯定又不一样。
没错，
那时候整个城市里边总体来讲，他说是没有人住的，都空着。但是呢，因为正好那天是山上的这个别的村的村民要办喜事儿
啊，
然后觉得哎，这个场地
不错，这个场地很大啊，
场地很大，还不用花钱。然后就把那边几个非常好的房子把它给收拾出来，
废墟婚礼，
对，废墟婚礼，
我去，
在那办喜事，
太棒了吧，这个
僵尸新娘的感觉。
然后我们这哥们正好赶上了，去了之后就参加了一次婚礼，跟当地的乡亲们喝他们的那个什么是高粱酒还是玉米酒啊，
自烤酒
，
然后就没喝两碗就给灌趴下了。
他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地球最后夜晚的这种体验，
对对对，
就是完全迷幻体验，
非常有末世的感觉，
非常末世感觉。我还想到这栀子落，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历史，说这地方是1986年左右撤县，然后撤县之后呢，这个县城是因为防止泥石流，所以拆掉了一半县城，所以现遗留的部分就是，要不是他们觉得不用拆，要不是他们觉得舍不得拆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地方，应该就是他们可能舍不得拆的东西了，就是那个地方真的留下了太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节目里想问问，就是咱们的听众里面，
哎，对，
有没有小时候真的在栀子落村长大的人？因为他是86年才废掉了县城地位，那可能70年代80年代有很多在那时候出生的朋友，假如是在那儿生活过，我们想听听你聊聊你记忆中的他还有很多人的时候这地方他是什么样的，真的想听听那故事。
对，
70后的同志们，对吧，差不多那时候十几岁的时候，
对对对对，
他从小在那个栀子罗村长大，长到86年这村没了，
天哪，对，真的想听听这段故事。
如果有这样经历的朋友可以直接给淼叔的微博发私信，
哎，或者给我们这日坛公园这边留评论
啊，对对对，在评论区评论也可以，
就告诉我们，你说我就是栀子落长大的，那我们马上找你，
对，
我们可以，
对，我们找你，咱们录一期，
咱们录一期以前的栀子落，录一下我们记忆中的栀子落，
旧日辉煌，
哎，然后我这个对栀子落的记忆，基本就是这个，我觉得全程中的一大亮点，
一大亮点，不错，二哥呢？
我就是那个词中的天主教堂嘛，六月份我去迪庆就想去，但是。去那儿就要凑时间，就你得凑上周日他们做礼拜的时候，你可以进去看到藏民当地的村民在那儿做礼拜的样子，我想其实还是想去拍照，结果六月份没凑上时间，就是没有凑上周日，但是这次我们又没凑上周日，
没凑上周日，
我们是周日的下午到的，
对，
那你说说为什么想去这个教堂，
就是这个教堂是看网上的照片它很美，170年的一个老教堂了吧，
没错，
170年，然后是法国的传教士修的一个教堂，后来当中也没被毁坏过，
中间其实毁坏过一次，叫维希教案，
哦，
维希教案的时候当时是被这个更深处的藏区的那些、
啊、明白
民众们来这儿把这教堂也焚毁了，但是呢好像在1910年的时候这个教堂又再次重建，
对，
应该就是清末民初嘛，那个时间，
那就差不多从重建到现在是100多年的历史，
没错，
主要是它保留的很好，
保留非常好，
虽然周边现在看上去全是民宿啊，各种比较现，还有篮球场的、
篮球场
有各种民宿，但是它那个建筑本身它保留的很好，
它本体我问了一下那个 还在那儿神父哈，
嗯，
他好像只是在上面加盖了一个中式的小亭子，
对，
除了那之外，整体的那个砖木建筑其实是没改过的。
对，因为我们这一路其实刚才提到的很多的村子，什么打拉、
小茶拉、
小茶拉、
丘纳统，
对，其实每一个村子都有教堂，
对，
然后他本来的这个教堂的年代也都是比较久远的啊，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的之前的教堂都是六七十年代
重建
的时候就毁了，
嗯，
然后在八十年代重建的，
对对对，所以祠中这个就很旧嘛。关键是你看它外墙，包括里面的那些砖木结构全都没有翻新，还有那个柱子都不让换嘛。
对，
柱子已经被重铸了，但是，为了保护它的原样，根本柱子都不让换。
没错，
如果要重建它，就是要换新柱子，
换新木头。
对
对，那样的话，可能风貌就会
就改变了，
就改变了，
嗯，
真是改变了。
然后走进那个教堂，那种感觉就是另一种进入时光隧道的感觉，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是旧的，可能是几十年或者一百年前的那种感觉，就墙是斑驳的，颜色是陈旧的，你可以看出之前刚造好的时候那画完的那个壁画是很美的，但是现在就很旧的那种感觉。然后像所有的教堂一样，它旁边几个大窗，然后那个光洒到那个一排排的那个祈祷的
长椅，
长椅上，那个感觉就是你拍摄影的人就会感觉哇，
太合适了，
对，又陈旧又这样的光又美，就是整个这一路我们看的基本上是自然风光嘛，包括很美的丙中洛的稻田，然后这个祠中这个教堂其实是比较人文的一个东西了，就是可能全程我们看到最人文的一个地方了，
是这么回事，真是这么回事，
主要是还有他那个神父人特别好，
神父人太好了，
各种聊天，
而且神父特别颠沛流离，
对对对，他是一个内蒙人，
他本人是内蒙人，然后在北京上完了这个神学院以后呢，好像先去的是哪儿？武汉
，
在武汉待了有小十年吧。
对，
然后后来又给他分到了
福建
，在福建那待了也快小十年。
对，
然后又分到了这个云南深处的这个
祠中
堂，在这待了十几年，13年还是17年？
08年来
，对，所以这个神父感觉就是一生在自己这个步道路上，等于是奉献了多半生的感觉。
嗯，
然后人还特别的谦卑，而且还特别的友好，
和蔼可亲。
对，跟当地村民感觉都处得特别好。
我的最逗的一点，
小伙子开车，
咱们跟他聊天，然后过了两个那种染着黄发那种年轻小伙开着辆车，然后从神父后面路上就飞驰而过，到这儿一脚刹车，然后
神父然后神父说哎，
然后俩人就走了，哇，就走了，
特别像电影里边的镜头啊，
特别逗这感觉。然后当地过了那种什么那种村子里的妇女，
对，
跟
他
也
跟
神父聊天开玩笑，到我们家吃饭去之类的，
对对对，
就是这些片段让你觉得哦，他不是一种，就是我们以前想象啊，神父可能那边
特严肃，
在里面板着脸，然后天天在那儿，你们叫什么赎罪啊？不是这样的，他就那种跟村民打成一片，
而且他是在云南，
嗯，对，
迪庆是一个藏族的自治州，
对，
然后那个村里边主要是
藏族和纳西族都有吧，
对。
然后在那样一个环境，然后有这样一个神父，
哎，
嗯，然后在一个100多年之前法国人盖的教堂里边，
对，
然后每星期在布道，然后他这个宗教活动其实还挺频繁的。
对，
其实我们问了一下，是除了周日早上是大的那个礼拜之外，
135的晚上都有小型的弥撒，
对，然后在246的早上有这个地方，而且还很开放，因为有的教堂它可能现在有一些这个限制哈，
嗯，
会不让这个外面来的人不让进
游客
啊，但它这地方是开放参观的，只要你进去有几个要求哈，第一，人家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不能拍照，这是首先的，
嗯，
然后还要在里面不能高声喧哗，不能嬉笑，
那肯定，
然后不要穿过度暴露的衣服，
嗯，
除此之外好像就没有什么限制了。
嗯，
对，两个神父，一个是内蒙去的，这个是汉族，
哎，
听他口音也不知道是哪人，
对，
就完全不是内蒙口音，
他口音也不是内蒙口音，
哦，
对，听上去特别像南方口音的一个人，
估计可能就是因为在武汉跟福建
待
时间
久
了，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没见着，是一个藏族的神父，
本地藏族神父。
对，我想听听藏族布道是什么样，藏语布道是什么样。
我还问他说是因为有藏语的圣经吗？他说没有藏语圣经，所以他就是他
自己翻译。
对，他自己翻译，然后他去用藏语给当地人
布道。
哎，布道，而且他那边的信徒啊，问了一下，大概有200多人吧，好像。
对对对。
啊，嗯，还就是感觉还不是说只是给游客装装样的那种感觉。
啊，对 对, 对。
算是一个大教会了，
真的是。这个地方虽然寺中的地方这个现在路不太好走，
嗯，
后面路可能会好走一点吧。 而且除了这教堂之外，好像附近也没什么
没什么看的。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算一挺好的地方。
对，起码我在那儿拍了很多特别特别好看的照片。
哎，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
而且茨中它以前，
嗯，
看那个老照片上，这样子可能跟丙荣洛差不多。
没错
啊，就上边呢，最开始可能就只有几户人家，
对，
也是那种木质的房子。
对
啊，后来呢，也是跟旅游可能有关系，或者跟
还有跟它上下游修水
修水库、
修水电站、
哦，
水位上升，把那个等于原来像丙荣洛一样的那些梯田给淹掉了。
对，所以他现在那个在江边的地方呢，为了保持水土呢，就改种林子了。种林子以后，那肯定你的一些稻田什么的肯定要就退掉了嘛，
就不能种地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下面那个村子本身看起来就比较普通了。
对
对
啊，但是它的景是很好的，
景是非常棒的。
因为你要选择对着南方江的那一边，
嗯，
就能看见南方江，
绿色的南方江，
绿色的、
啊、对，然后上面还有那什么山、啊，就是我们翻过来的那个山，
碧罗雪山，
碧罗雪山，对。绿色的蓝藏江，
我为你歌唱。
对，那咱们这个说完咱们最喜欢的
哎
这个亮点哈、
啊，
我觉得有一个亮点呢，这个事儿咱们得提一下。它虽然不算多好看，但是其实也挺好看的。
什么呢？
但是其实挺险的，咱得说一下《腊梅公路》
哦。
哎，
《腊梅公路之秒叔历险记》
这首先咱们因为是路上回避了一段路，就是因为封路了嘛，
德贡没法开，
对，所以就问了当地人，当地人说有一条路呢在地图上没有，
对，
地图上确实没有，无论哪个地图上都没有，然后它叫腊梅公路，是连接着怒江这边叫腊咱村，
腊咱村其实就是贡山嘛，贡山县城下面一点，
对，腊咱村，在腊咱村它是有一条穿村而过的这个路，但是路呢就继续往下修，就修过了这个碧罗雪山，那没有从主峰过，它是从旁边过的。
嗯，
那边连接的呢是维西，
对，腊维嘛，
哎，腊维公路
就没有这条路，德贡还不通的话，
嗯，
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沿着怒江原路返回，
返回大理，然后再往上走，只能这样了。
对，但是淼叔肯定不愿意走回头路嘛，
不想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开上腊维公路。腊维公路呢，前半段在怒江这半拉呢修得非常好，
对，
路很宽，柏油路，
柏油路。
虽然说一路在爬山，最后爬到了海拔能3400多米吧，
而且有很多急弯，
有很多急弯。然后虽然有一些这个落石塌方的地方，但是呢，即使清理到了，感觉还挺好的，
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往上开的时候，那个，哎，李叔，这咱也说这是人神共居了哈，因为你开着开着你开到云里去了，
对
对，
就是我们开的时候是大下午，按说下午的时候这个雾是最高的地方。但是那样我们都开到了云雾里面，
嗯，
就是你开个窗户你直接摸到云彩，是那种棉花的手感，
棉花的手感也没有那么棉吧，
就是全是水汽，而能见度基本也就到最浓的地方可能也就是3-5米
差不多，很危险其实，
对，但是开到顶上以后过了垭口，
嗯，
然后到那边
你就知道什么叫危险了，
就是突然风云骤变，突然
没有路了，
地下没有柏油路了、
嗯、
地下呢甚至不是黄土路，地下是碎石路啊，碎石路你就只能按照那个大概是碎石路这方向去开，然后这一路下去就比较难走了，因为首先腊梅公路现在感觉是没修完，
对，
所以中间是有很多岔路的，每到岔路的时候我们只能停下车来，诶，山上没有人，那地方没有人住，停下车来看过路的人，问过路人这路该怎么走。
咱们运气不错，每次遇到岔路大概等个10分钟左右就有人路过，
就有人路过，
嗯，
然后这一路呢它因为是这种经常修路的大车要经过，所以碎石路被大车走过以后呢，它会压出这种
大坑，
大坑，然后压出山脊、
哦、
然后你小车从那儿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车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要不就是上颠向颠下跳的，
而且还下了雨，
对，
对，当时
还有水，
就是山顶上有雨，然后山半腰有雾，然后地上有积水，还有烂泥，
对，
所以这条路呢，说实在话是走起来是比较的艰难的，
非常松骨，
非常松骨，就是
你这人都快颠碎了。
实话说，二哥，后来我不知道你们在车上怎么做的啊，我在车上呢就开始用我们这个，
你开始用核心的肌肉了是吧？
不是，我们开始还真不是核心肌肉，我开始用我们这个游牧民族这个骑马的方式，
哦、
就是人不沾鞍。人马一体，所以我在这坐的时候呢，手是靠着方向盘来找支点，脚底下呢是靠刹车和油门找支点，屁股是
屁股是腾空的，
屁股是离开椅子的，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就是那样的话，你人跟车这车体是一体的，人不会晃，
就秒叔做到了人车合一，
人马一体，人车一体。
我跟李叔就是左右摇摆，
对，我因为我不能晃，我晃晕了以后这车没法开了呀，
对，
所以就这么着，咱们等于是在这个山上盘山路。
嗯，
前半段半个钟头，后半段就是3个钟头，
差不多、
嗯。
我们原来预计是从丙中洛出发，开到维西那边只要4个小时嘛，这边1小时，这边1小时，山路算了它2个小时，
没想到开了3.5个小时，而且 这个碎石路结束之后到后面路呢，虽然感觉是黄土路好走一点了，但是其实还有麻烦，因为特别窄。
对，
特别窄。那个当地我们走着走着觉得看到希望了，是因为在路边看到柴火垛了。
对，
但是柴火垛开了半天没看见村儿，不知道柴火垛到底是给谁烧的。
对，
还看到很多玉米地。
玉米地，
对，都已经快到垭口了，还是玉米地，
还是玉米地。然后这一路上其实到了过了垭口那段时间，我们突然发现这个山顶上有很多人，
对，他们就在山顶野餐，
就生火做饭，
很奇怪，
真的。后来我们发现路边有好多人在山顶上生火，就是我们还想为什么在这生火呢，等再往前开才知道，确实你要经过三个多小时爬山路到山顶上，你确实得下来
饿了，
得吃点东西。所以咱们是三个小时是下山，下山完了以后到了底下，突然见到了人类的文明，
嗯，
到了一个小，那是一个乡吧，
乡康普乡，
康普乡，
嗯，
然后就是非常饿的这些人，我觉得这能算是一个整故事了哈。丁，经历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之后，所有人
实在太饿了。
您中午咱没吃饭，
中午没吃饭，这吃了顿早饭就出来了。
对，所以
就以为能在康普乡吃午饭呢，
对，
结果到康普乡下午
四点了，然后进了康普乡，发现康普乡呢找了一圈没找着饭馆。
都不开嘛，四点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点，
人家要不就是晚上开，要不中午开嘛。
对，
结果就在那儿觉得心灰意冷，不行，咱们只能去下一地方吃饭的时候，突然上车之前，
嗯，
我往这车旁边的那个一个半开门帘的屋子里面看了一眼，
对，
发现屋子里面
有
桌子，
桌子上有筷子，
桌子有筷子桶，然后再往旁边看有一个小冰柜，
嗯。
我说这弄不好是个饭馆，虽然没有招牌，嗯，但是梦跑是个饭馆。
让二哥说我去打探一下，
对，
二哥去了，然后一会儿出来跟我说。进来，进来，
他得招了招手，
然后我们都傻了。进去后，那小饭馆真的，它其实不算小，在当地不算小饭馆了。我觉得至少大圆桌能放个五六张的样子，
五六桌，
就在澜沧江边上。
它有户外，就是江景饭，
它有江景，它有
江景
桌，
嗯。
然后里面只有一个看起来非常干练的老板娘。
嗯，
老板娘说：“你们吃什么？”然后说：“我们这边剩的东西不多了，咱就接着那个剩的东西点了几个菜，吃的是风卷残云。”狼吞虎咽，
实在太饿了，
也不光是饿，
而且好吃，
做的确实是好，
确实
啊，嗯，我发了照片在微博上，然后结果有朋友评论说这简直就是家常菜的登峰造极水平，我觉得也确实不为过哈。
泡椒炒什么来着，
泡椒炒南瓜，南瓜苗，南瓜尖儿，
没见过这种
吃，没见过这做法，
泡椒炒南瓜苗。
对，然后吃完了以后，后来咱们还跟老板娘聊了几句，说您这饭馆为什么没有个招牌
啊，
老板娘出去指了路边电线杆上的一个招牌说有，但是风化了。它风化到什么程度呢？你根本看不出来那是招牌还是一块破布，连颜色都没有，别说看上是字儿了。
对，
然后下面就斑驳的，就漏了窟窿，然后那个随风飘扬。
对，
然后问说：“您这到底叫什么？”老板娘说：“我们这叫望江楼。”哎，
多么牛逼的一个名字！
哦，哎，望江楼。我后来回拿那个点评软件一查，发现查不着这饭馆叫什么。但是呢，
就本地人去吃，
去本地人那问问。我觉得，假如你突然路过了这个乡哈，假如就想吃午饭，我觉得这是个选择。
望江楼在哪儿？
哎，望江楼，人说你连望江楼都知道，你是我们本地人
吗？没事，那有拍的照片，就在咱们吃饭那个叫望江楼，
嗯，
隔壁有一家有牌子，
嗯，
而且地图上应该也能搜到的一个书店，叫维西读书郎书屋。
维西读书郎书屋，哎，还挺上进啊，感觉。
对，这维西是一地名啊，维是维护的维，西是东南西北的西，读书郎那个郎是画廊的郎。
哦
啊，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读书郎，
不是新郎的郎是吧？
啊，对对对。
哦，所以大家如果想去这个饭馆，圣地巡礼，
圣地巡礼，
对，吃淼叔吃过的
泡椒
炒南瓜尖，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吃。嗯，
而且在去的时候，这个人家屋里还有给小朋友过生日的这海报，还贴在屋里头，感觉是当地人会聚会的一个地方啊。
最好是下午四点去，那时候饿。
刚才咱们聊了很多这个旅途的精彩之处啊，
嗯，
很多听众听完之后可能都跃跃欲试了。但是首先，我个人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认为这个路上的路还是挺不好开的，
对，
尤其坐在后排，一路被
甩来甩去，
甩来甩去。啊，摇煤球啊！我这一路谨记安全带，右手抓着上面那个把手，
哎，
对，都被甩得飞来飞去的，
做得很好啊。
后来就给我甩睡着了，你知道吗？以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道。后来想了想，哎，还是闭着眼，好像还没那么害怕，睁了眼更害怕。
我到后半程已经非常习惯了，非常舒展的使用身体去跟着车一块扭了，
但是还没有像我学到人车一体是吧？
对对对，毕竟你是那个马上民族，
比不了比不了。
然后呢，在这旅途之中也有一些我们觉得不那么尽如人意的地方， 然后这趟玩下来，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的其实是第一个比较正式的去的地儿，
要踩的点儿
啊，踩的点儿，老母灯。然后去之前呢，也是抱有比较高的期待，因为它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什么全国
最美
乡
村
啊。
哎，
他去了之后，
然后也有个教堂
啊，
也有老教堂，还是
就奔那教堂去的。
那去了之后一看，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
有点怎么说呢，就是过于杂乱无章了，而且还不是那种以前老式民居杂乱无章，是种各种被新式的这个客栈那个客栈给占据的那种。
对，去了之后感觉就是整个村
填满了，
正在大兴土木。
对，
至少有十个客栈同时在施工。
对
啊，然后关键在于就是视觉上啊，就以我的审美，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看。
他的那个民宿哈，我回忆一下，主要也有两个色系为主，一种就是红色，一种是黄色，
嗯，
所以搭在一起呢，红黄搭在一块儿吧，还不是那种大红，是那种砖红，
对，
就让这个东西显得吧，旧不旧，新不新，
对，
而且配色就真的不算好看，嗯，
土黄和砖红，
土黄砖红，
而且很刻意，它的外墙其实是水泥材质的，但是它要
刷上
一
色，
刷上一种那种做旧的感觉，
对，而且没有规划，
嗯，
没有规划是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村子里面车开进去肯定也是自然村一样的，就是。你转来转去，但是呢，所有地方都是那种四平八稳的盖起来的那种三层四层的那种民宿楼，
民宿对，
哎，就感觉起来
就是特别挤，
嗯，特别挤，特别局促，
对。所以当我在那个村里看到一个牌子，
嗯，
非常详细的讲为什么老母灯是中国最美乡村，
嗯，
而且接下来是不是在他们那还要办一个中国最美乡村的一个评
选比赛
啊什么比赛？我当时感觉说，哎呀。就是这么开发下去的话，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对，
真的是，就是我其实都不如这么开发下去，就现在其实已经
已经没
法行了，
已经无法挽回了，
真的不太行了。因为老母农村跟之子洛是挨着的嘛，
他们是同一个相当于是旅游开发带。
对，
所以呢，进这个村子的路啊，修得非常好，好像是上海原建
的一条路，那条路修得太好了。
我们这一圈上，除了高速公路能跟它媲美之外，它比国道修的水平都要高一级。
对对对。
但是你到了村子里面，你发现，你修这么好的路，到这里面变成这样了，是不是有点这个张冠李戴，或者有点什么买椟还珠的意思呀？
嗯嗯，
还有一些大酒店都要进去了嘛。你看我们进去的那条停车那旁边，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大堂的一个几层的那种，应该是带星级的那种大酒店已经在修了，
没错。
所以这个地儿接下来肯定会是一个比较重度的旅游开发的一个景点，肯定会变得更有名，
嗯，
去的人也应该会变得更多，
嗯，
对。但是我们这次去的体验确实就很一般，
哎。
然后说到这个老母灯，
嗯，
啊，不得不再说回我们心中的最爱，
哎，
白月光，
丙中洛，人神众怒的丙中
洛，快要人神怒，
快要人神众怒了，真的，
啊，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
不一定，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啊，这人他都有一点点这个小私心，
哎，
是
玩到一个很冷门的，又特别喜欢的目的地，其实不太愿意跟好多人分享，
对，
啊，大家都去了的话，是吧？
就他有可能会把那地儿毁了，
对，或者是我们自己去订不到房了，
哎，有这可能，
就像老母灯一样嘛，
嗯，
他可能之前去不是这样的，你把比如说十年前去，也许老母灯确实是中国
最美
乡
村，
哎，对，
但是有一些播客去了，对吧？走了宣传，
对，有一些网红啊，带着摇滚乐手，
对，
让当地的乡亲们说，哎，这好啊，我们得搞起来啊，
对，
这房子太破了，不行，得拆了重新修一下啊，
对，
可惜了，可惜了呀，
对，所以呢，丙中洛。按照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不太愿意这么大力的推荐，想把它变成我们的后花园。但是呢，我们在丙中洛是哪个村啊？
东风村
。
东风的那个东风书局楼上
啊，楼顶
天台上。
对，我们看到了一些
有
线报，
一些消息，
对，
说这丙中洛呀，马上就开始改造了，
改造，
而且改造的方式真的是实在
我
无力吐槽，
令人瞠目结舌。
对对，
哎，这儿有一个就是贡山县乡村振兴示范园建设项目，丙中洛田园综合体，然后在这个综合体里面，未来会有的，就包括什么仙女广场、水屏幕、玻璃栈桥、稻田小火车。电瓶观光车，还带照片的。看那照片之后，我其实就已经有点。
他那虽然是个概念图哈，他把那个稻田，就我们现在看到一望无际的稻田，连到山边的稻田，上面要修上浮空玻璃栈道，能实现效果呢？就是 你不用踩田埂，
嗯，
你就可以从玻璃栈桥上，哎，走到这个稻田中间去拍美美的照片。但是呢，你要别忘了，除了你能在那拍照片以外，任何人想要拍这片稻田，都只能拍到有这个玻璃栈道给污染了的稻田，
嗯，
就是那个自然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对，所以呢，我们之所以在这期节目里边这么隆重的推荐比中洛，
嗯
啊，就是想说，如果有听众跟我们一样，
嗯，
不太那么喜欢玻璃栈道和稻田小火车，
哎，
可以赶紧去，
而且还要电瓶车。那电瓶车的话，意思就是说要把这儿围起来，变成一个大景区，
车不能进，只能坐他的电瓶车，然后付费，然后再进。
而且就不能像我们似的说，今天我们想逛哪个村，突然就到哪个村了。
对，
你要等他那个班车一班一班走，然后这个东西肯定要重新修一些道路嘛。
对，
然后你要拍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看那个稻田里面突然穿梭着几辆。漆成了砖红色跟土黄色的这种电瓶车在里面一排一排在走，然后不停有游客要下车拍照，这东西呢我觉得
中间还有一个大玻璃栈桥，
我天，
上面有人在摆姿势，
哎，摆姿势在拍这些
美美的照片，
美美的这个婚纱照啊，什么旅拍照什么的，
然后发一朋友圈说人身攻击。
嗯，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我们现在或者我们不久之前看到的丙中洛会可能有大的变化了。
对
对，
要去趁早去吧。
但是有一好消息，李叔，
哎，
你看那牌子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整个项目需要融资7亿，但是目前为止到账只有1亿，
嗯，
对，所以就是他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哈，
我们还有6亿的时间，
还有6亿的时间，还有6亿时间，
其实要去挺好的，因为我们是7月份去，
嗯
嗯，
它的风景是夏天的，而且江水是黄的，
对，
你如果再等2个月，到了秋天、深秋或者说仲秋的时候去的话，它的江水会是绿色的，很纯净的绿色，
而且稻田是金黄色的，
稻田是金黄色的，那些山上也肯定能有，
还能赶上稻香鱼。
对，说的我们9月份再去一次了
啊。实话说，我觉得当地的这个村民，他们假如不为了照顾11黄金周的旅行的话，那么这个水稻呢，大概率会在11之前收割，所以的话，我觉得9月中下旬应该是最佳时期，
对，我们可以看到绿的水，
嗯，
没错，绿的水，
金
的
稻田，那个颜色就更好看。
对，黑脑袋的稻雀，
从摄影角度来看吧，咱们又把李叔摘出去了。
那时候二哥咱俩去的时候，咱俩扛个大炮，
我天哪！
对，反正开车上去的话，
反正你开车
还行，
反正你开车
对，嗯
嗯，而且我们一定要早上6点起去雾里再去一次，
去雾里要拍一下。
嗯，
哎，这一路上觉得就是可以说自我身心的释放吧。
嗯，
干了很多以前你在城里边你想干干不到的这种事情，比如说跟小孩打篮球，
嗯，
啊，当然其实你在城里边也可以打，但是你试过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跟男人打吗？
不是，城里跟人打输了不用买冰棍儿，
买饮料，
买饮料是吧？
还是有区别的。
对对对，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对，以至于我们在丙中洛的那一天，我们三个人在车上不由自主的唱起了我们的主题曲，
哎，
这次旅行的主题曲。
对，
经过了我们的重新演绎，这首歌被赋予了新的魅力。
嗯，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在车上把这首歌给改了，
改了词。
先说这首歌啊，这首歌的前奏是这样唱的：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啊，一首来自于痛痒的《再见杰克》。
嗯，
主要是一开始他唱的是我们出发的状态，就是雨绵绵的飘过古城。
啊，对对
对，
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就我们出发的那天，
就是从大理走，
坐在大理走，而且大理在下雨。
对，而且就是从古城出来。
对，
然后就上了人民路。
对，所以这首歌的开头特别合适这个旅行的状态。
所以到了副歌那块，咱们唱的他歌词，咱们就改成了说。再快乐一
点，再快乐一点，
不要把日程留在
今
天。对，就是在路上你就不要想日程，不要想哎呦我今天要干嘛，我明天要回个邮件，然后后天我一定要赶到哪儿，不要想这些事儿，就自然的走。你能走多你就多走，你要走少你就少走。
嗯，
然后到后面就开始再见杰克，咱们怎么改？
再见时间，
再见时间，
再见时间。再见我的日坛公园，再见世界，
再见我的长影天街。
真的就可以把你那些以前困扰住的那些东西，不能说扔掉吧，暂时放下吧，
对，
暂
时
放下吧，把日程忘掉，把时间忘掉，把跟那些你要确定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东西，你就忘掉它，你就上路，上路就好。
这个也是我在云南这2个月的体会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我在迪庆那边约很多藏族同胞，要跟他们约了我要见面啊，或者要什么，比如说你提前3天跟他说的，他说到时候再看吧，我不一定在，我也可能在， 到时候再看吧。
嗯，只要没死就还在。
对对对对，我他说对啊，你一个那个老那个藏族大爷，我说那个十天之后约，你还在吗？我没死的话，基本上是在的嘛。
太豁达了，太豁达了。
云南这边这个时间的概念就是完全是不同的。
而且之前我以为是我们这些来这边生活的城市人，
对
的节奏变成这样。比如说一开始你说，约下周的事儿啊，下周的事儿，现在怎么知道呢？到后来就是明天的事儿，现在怎么知道呢？我今天下午的事儿，我现在也没想清楚啊。对，就时间就被切得越来越小，
就随意一点，随意一点。我相信大家过来就是也是想享受这种感觉的，享受这种放松的、放飞的感觉，想要去看一些不同的东西，所以就不要再拿自己以前的生活去困扰自己。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在关于时间的一个小探讨之中来跟大家告别。然后我们最后呢，就带来一首来我们这个节目的我们这个行程的主题曲《再见杰克》。然后同时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给大家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啊，就是我们从这一趟云南啊怒江迪庆之行之中带回来了一样好东西，
对，
哎，要卖给大家。
哎
哎，但是哎，如果你感兴趣啊，想买，想要通过购物跟我们这么美妙的旅行产生一些连接，
对
啊，你听完歌之后就接着往下听啊。如果你不想听广告啊，那你听完这首歌，你就可以出发去云南了。
我们在云南等你。
来了我不一定在，
但是也有可能在。
活着的话就基本上是在的吧。
绵绵的下过古城，人民像一封写好消息，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宁愿我心里没有平静，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过去就像脑海里翻腾的喧嚣，繁星在梦里闪耀。让欢乐变，让欢乐变，不要让疑问留恋在心间。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今天就像一封写好消息，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宁愿我心里没有平静，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过去就像脑海里翻腾的喧嚣，繁星在梦里闪耀。让欢乐一点，让欢乐一点，不要让疑问留恋在心间。让欢乐一点，让欢乐一点，不要让疑问留恋在心间。再见杰克，再见伍尔泰鲁亚克，再见杰克，再见伍尔泰鲁亚克。
哎，广告时间来了，我们三个人啊现在在北京啊，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是吧，这就千里江陵一日还
啊，
大家只听了一首歌的时间，
我们已经回来了，
我们就
搜了一下，
搜了一下。然后呢，广告什么呢，就是今天啊我们要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
哎
啊，一个什么好东西呢，就得从今年三月份说起了。
哎，这么远吗？
远远远远远。对，因为后来我咱们录完节目之后我想起来了，
嗯，
咱们为什么去丙中路，不是单纯的因为准备去新疆，
哦，
啊又暂时去不了，那为什么去新疆呢？
哦，
三月份咱们仨还有浪哥，
嗯，
我在北京银泰 咱们共襄盛举，
嗯，
喝酒聊天谈论人生，
嗯，
当时就是说，哎呀，现在感觉这疫情也快结束了，
嗯，
哦，说这话可能都不是三月，估计二月，
过新年那会儿嘛，过春节那会儿，
应该冬天，
二月
冬天，
我们对于未来的形势特别乐观，
嗯、
就说那马上走起来、
嗯、
啊，就是淼叔开着车啊，拉上我跟二哥、浪哥，我们一起。云贵川，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当时我提着那条路，应该是从四川雅安出发，
对、
嗯，
然后这条路一直下去走这个石棉，然后走攀枝花，
嗯，
然后一路从这条线就杀进云南。当时咱们这是这么想的，
对，
一直见到香格里拉，对吧？
对
到香格里拉，咱们就看见雪山流泪啊、
哎，对，还要去凯里，对吧？
还要凯里，哎，
对，
这条路太远了也，
开到贵州，开到凯里，
对，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开到潮汕去了。
不是，是粤北地区
啊、
哦，说是要去看什么河源什么这些地区，
对对 对, 对、客家人的、
客家人的地方啊
啊，要去吃好吃的。
对，一路上被这些这个热情的当地民众各种的拉到家里喝酒，但这都是做梦啊，做梦啊。
对，我们那个时候都为2022年规划了美好的未来，
是的，
而且我们当时还说了这么一个计划，
嗯，
咱们这一趟不能光玩，
对，
咱们就一路玩一路搜罗，
对，
看路上有没有什么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东西，
就我们觉得好东西我们要带回来给大家分享，
不是走亲戚送啊，
哎，那送不过来啊。
对，而且主要是咱们这一趟也不知道能碰上什么东西，就是想说只要是觉得咱自己觉得有意思好，觉得这个可以，哎，咱们就可以带回来，是这么
想，
想
象了一些画面，比如我们路边的一个路边摊、啊，吃了一些什么
汉堡，
嗨，老玉米啊，什么什么臭豆腐啊，
就是当地的一些独有的吃的嘛。
对、
对，就是你想象不到的那些吃的，
是是，
嗯、
本地名物嘛。
嗯，
所以当时就这么设计的。结果后来呢，这个疫情的情况大家也比较了解啊，就是经常这儿去不了了，那儿去不了了。
哎
哎，我们这个心中的小火苗呢，也逐渐的变得暗淡了。
是的，
但是
嗯，
它并没有。
熄灭，还没有熄灭，
还没有熄灭，所以才会有了在今年的七月初的时候，
嗯，
本来原计划就是我们三个人
对
要去新疆玩一下，后来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新疆的情况有一点不确定，我们就把它推到了八月底，
哎，
啊，下礼拜就是八月底了，所以你看就是风云变幻嘛，
真的是，
哎，但是我们当时就因为今年三月份的这个梦想没有实现，才有了新疆计划，新疆计划。最后又促成了我们的丙中洛计划，
哎，
最后还是去成了丙中洛，
嗯，
并且确实找到了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老玉米臭豆腐这样的当地名物，
哎，拿得出手的感觉是，真的拿得出手，
哎，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描述来说吧，
哦，这个是这个在澜沧江畔是吧？
对，这个不在丙中洛，丙中洛是在怒江畔，
对，
我们翻过了一座山，
啊、一座雪山，
就是就前面节目说的那座山，
对。
就到了一个这个澜沧江畔的旁边的一个小村子，叫做慈中村。
嗯，
哎，慈中村那边呢，产的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
嗯，
它产的是红酒。
对，就是在翻过山之后的那个迪庆藏族自治州，
没错，
下面的这个慈中。
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大家一说红酒，那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最近政府扶贫开始什么酿红酒之类的？
嗯，
我们开始可能也是这么想过哈，但是呢，到了那儿后发现慈中的红酒确实跟别的地儿不太一样，
源远流长。
它首先这个东西它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嗯，
大概是1910年前后。
嗯，百年老酒了，
百年老酒哈。其实再往前的时候呢，还有更早的时候，那个毕竟西南地区呢，当时是来了很多这种
传教士，
传教士主要是以法国传教士为主。
嗯。
然后他们在这个慈中这边呢，是以慈中为基地，然后向周围继续进行传教。但是在传教过程之中呢，与这个北边的这个藏族，就是所谓的藏传佛教信徒，发生了一些冲突。于是他们就被迫后来又南撤，撤回到慈中这地方来，
就到此为止了。
到此为止了，对。然后之后呢，差不多从1911几年开始，当地的传教士就觉得我们在本地要开始，因为我们知道这天主教嘛，他要进行一些这种宗教活动的时候，
对对对，
有一种重要的东西，
哎，
就是红酒，
对，
作为圣餐里面的一部分，是提供给信徒们的，
是的，
对。
然后这红酒又不可能当时从法国进口，
也不能用包谷酒代替，
哎，也是这也不行，染点红色儿，
喝两杯倒了，
就都不太合适。于是当地的这个传教士呢，就从法国带来了一种葡萄，
对 对, 对，
然后在当地种植，然后种植以后拿这种葡萄来进行酿酒，因为这其实。有一个小知识哈，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知道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李叔是不知道，酿酒葡萄跟咱们平常吃的葡萄不是一种葡萄，你知道吗？
我 我不知道。
李叔当时说我能不能吃点你葡萄，然后那个酿酒的那个人说吃倒是可以，但是不太好吃啊。
我说不好吃的葡萄才是酿酒。
就真的就是我们平常在所谓的餐桌上吃这种葡萄呢是甜的，在糖分为主，但是酿酒的葡萄呢其实在这方面是有一些需求，就是你不能糖分太高，
嗯，
因为糖分太高的话你发酵起来发酵程度会比较深，然后最后那种的葡萄酒味道会特别怪。其实词中这地方呢酿酒的首先葡萄的品种是来自当时的法国陈酿师带来的葡萄品种，
对，
与当地的一些葡萄进行了杂交，这是首先一点。然后这葡萄品种叫什么，就是现在我们流传下来名字它叫 Rose Honey， 就是所谓叫玫瑰蜜。
嗯，
特别像咱们这个北方地区特别喜欢吃那叫玫瑰香那种葡萄的名字哈。
对，
但事实上两个东西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哈。玫瑰蜜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品种你要是现在去外网去查呢会发现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法国当地他们用了两种酿酒用的很有名的葡萄，一种叫做梅洛叫 Merlot， 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 Barco Noir， 黑巴口，这东西我没查到中文名字叫什么，
法语啊，
Barco Noir， 对，这两种葡萄和法国当地的一种葡萄进行就反正杂交，然后产生了一种半野生的品种。
嗯，
然后这半野生品种有什么好处呢，就我们知道就是自己培养的就是所谓的酿酒葡萄他们经常会遭受一些病虫害，
对，
而且对于气候的要求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
比较娇贵，
比较娇贵，然后你野生的葡萄就比较的粗糙。
嗯，
所以这种东西一旦杂交出来以后呢，这个当时的法国陈酿师就把葡萄种子带到了这个词中地方，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当时很多那种在法国已经发展很好，比如说什么赤霞珠啊什么这种东西，就是你要在当地进行种植没有很好的这种养护技术，那其实可能种不出来东西来，
哦，
所以你用本土的这种野生葡萄再跟这种他们带回来的葡萄进行杂交，说这种葡萄的这个就是所谓咱们说那个玫瑰蜜这种葡萄呢，
嗯，
一个是适应当地气候，
嗯，
还就是能保证相对的产量，嗯，然后这个葡萄就在中国的这个云南省慈中村就开始种植，
嗯，
然后其实这种葡萄在原产地法国那边也在种植，
嗯，
但是后来因为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扩散到整个欧洲的葡萄的这个病毒
哦，
然后导致了很多当时欧洲的各种的葡萄品种，就是要不就是绝收
死了就
对，要不就灭绝，嗯，然后其中灭绝的一种就是这个玫瑰蜜，
对，
也说在欧洲原产已经其实灭绝
绝种了，
全世界剩下的其实只有在中国云南省，
云南省
慈中以及慈中周围可能有一些小村子吧，
嗯，
还有这种品种还存在的，
在中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下面的
慈中
村，
哎，对，就这种东西。然后我在网上查一下，说这个它的母种就是刚才提到梅洛，
对，
梅洛先生，其实大家就是你去市场买红酒的话，还是能看到很多这种梅洛的红酒的。梅洛红酒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颜色很深。
嗯，
颜色是那种
特别红
漂亮的紫红色，同时呢梅洛的最有名的一点就是它果香非常的强。
嗯，
然后还有另外咱刚提到这个 Barco Noir 这个东西呢，它其实也是在病毒肆虐之前呢被人很幸运的带到了北美，所以现在在北美除了科罗拉多之外还有在加拿大还有一部分种植，但是也不是主要的葡萄品种，所以就是它的母种现在在各地还有留存，但是它这个杂交出来的这个野生品种呢其实现在只在中国这地方还有了。
嗯，
明白了。
然后咱接着讲这个酒怎么酿出来的。哎，陈酿师把这个葡萄种植出来以后呢，因为有教堂嘛，词中那边是有教堂的，在教堂里面进行酿酒，然后在酿酒的过程中因为也是有很多信徒参加了这个教会以后，逐渐的慢慢也自己变成了这个神父，慢慢的这个变成神职人员，
嗯，
然后这个老的这个法国这些神职人员他们有些人就是在中国去世了，
对， 对，
然后就是在换代的过程之中呢，就把这个酿酒技术的传给了后来的这个中国的神职人员，
嗯，
于是这等于就是代代相传，在这个词中的地方就保持了还算是比较传统的以前的欧洲流传过来的酿造红酒的方式以及酿造红酒的这种品种。所以当天晚上我跟李叔吃饭的时候就扛不住了，就馋了。
不是，我们在吃蛋炒饭的时候开了一瓶红酒，
蛋炒饭就红酒，
对，还人家那个老板客栈老板，客栈老板说我们家有自酿红葡萄酒你要不要尝尝，然后一尝，
嗯，
这果然不太一样，就是首先适口性非常好，
对对，
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我们又去找了人家这个真正酿酒的这个老板嘛，
老板，对，
哎，就是酒庄的，说叫酒庄其实也没多大酒庄，就是找这酿酒的人来，
嗯，
去人家里喝，就是第一呢它的适口性非常好，然后我自己觉得香味是很浓的，由于果香味和那种蜜香味确实是很突出的，
对，
这酒叫瓷卓，瓷就是那刺中的刺，
对对对，
卓有点像是那个藏族人老用起名字用那个卓，卓越的卓，
卓玛，卓玛
啊，卓玛的，
对，
哎，好酒啊，好酒，
李叔应该是喝上了，
此时此刻正在喝这瓶酒。嗯，
瓷卓玫瑰蜜葡萄酒，这上面反正标签上写的传承法国陈酿师传统酿酒秘方， 和记忆的上乘佳品。哎，李叔怎么样？这刚喝了一口，怎么感觉？
好啊，
除了好还有什么感觉？
顶啊，
贴顶是什么意思？
就是来劲啊，
来！
我也只能说点这个了。
就这个酒劲儿比较大，它不像那个有些法国红酒比较淡，我感觉劲儿确实挺顶的。
咱看一下酒精度哈，酒精度是13度，13度其实在红酒里面算是中等偏高，也就是这个水平。
对，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也不太懂品酒啊，但是呢我跟朋友们也喝过几回，然后也听过他们讲什么东西。品酒其实有一特点，就是你在喝这酒的时候，你能从里面找到一种类似于你以前生活中经历过的味道。
嗯，
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喝的里边会有明显的果香，甚至你能说出来是哪一种水果的香味，或者比如热带水果香味，或者还有人比如能喝出来皮革的香味，甚至比如说烟草的香味等等等等各种之类的，什么比如花香其实也能算在里面。
嗯，
然后这东西其实一方面是靠舌头，还一方面是靠你的这个所谓的记忆力跟灵感，
味觉经验，
味觉经验。对，像李叔这样的呢，他就是吃什么都是好，所以呢你问他好不好，他只能说好，但是像什么呢，他说就是像好的味道，
像炒饼，
像炒饼，真的，我来一口
，你来一口，
我毕竟上次喝已经差不多有半个月以前了，
哎呀，
啊，你这还泡桃子呀，你这就不对劲了，我跟你说，你这完了就是桃子味儿了。
他上头的原因是因为泡了桃子，
真的，我来我自己存倒点存，
自己跟这儿，
他自己酿了一遍，
发明创造嘛，
对你还可以泡可乐喝，我跟你说也是好味儿，
你要有烟草味，一会儿撒点烟灰进去。
我尝，我来，我这正经尝一口啊。嗯
嗯，
首先酒的这颜色是那种像是烟的那种樱桃的那种颜色，
啊、
就是紫红色，
啊、对
紫红色，
对，
车厘子，
对，而且第一口你进去的时候也很像车厘子，就是那种水果的那种浓郁的味道。
嗯，
淼叔又喝了一口，
嗯，
一会儿淼叔又喝大了。
嗯，其实真的，我觉得这酒其实很容易喝大，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它的那个可以一直往下喝，
入口柔。
那天我就喝了半瓶，我觉得到位了。
啊，半瓶已经不少了，李叔。
啊，是吗？
这一瓶是750毫升啊。
哦，
750毫升那
喝小一斤，
小一斤，你不少喝了。
啊、
半瓶喝了小一斤
啊，真的呀。
嗯，这差不多得相当于喝啤酒得喝了三瓶的感觉，这酒精量。
哦，怪不得有点上头，
有点上头是吧？对，
嗯，
我觉得还是主要对我来说的这特点就是果香特别的充盈，
嗯，
对，非常充盈。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酒，它的特别满载着我们这次啊，不远千山万水啊，把这个酒带回来，
嗯，
卖给你们的一份心意。哎，
这其实说实在话啊，假如说咱们不走这一圈，
哎，
那么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朋友估计。首先，慈中村能听说这地方已经不容易了。
对，
第二，你还能想象到当地有一款说生产的时间已经就是酿造时间
一百多年，
对，传承的技术已经传承这么长时间的这种酒，我觉得也很难能得知到这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自己发现这东西其实也算是一种惊喜。
是，所以我们其实，在前边比农作的时候，我们也在一直四处搜罗，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东西是可以拿回来分享给大家的。但是发现基本上是一些干货
、山货
、
羊肚菌、
松茸啊、然后
松露
，还有汽油啊、汽油机。
哎，你那个汽油后来你吃了吗？
我汽油机第一次做失败了，然后后来我就虚心的向卖汽油的那家店家去请教了一下，人家说哪儿你做不对，所以我准备再重新再做一次。
哎呀，
期待！
汽油机其实我也很期待，
就是词中的红酒吃汽油机，对吧？
啊，加炒饭，
云南都在我心中。
行了，就不查这些不正经的了啊。反正就是这款酒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在日常公园的网店啊，我们的日光集市上架了。日光集市的进入方式就是先关注日常公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叫日坛公园。
嗯，
底下的这个菜单栏有三个按钮，分别是关于日坛付费节目和日光集市。然后点那个日光集市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款红酒了。
哦，
然后它的售价是268一瓶啊，就可以买到来自于云南迪庆自治州慈中村的这一款2021年的红酒。
哎，
大家如果本身就是喜欢喝红酒的朋友啊，想要品尝一下这个非常特别的风味，
嗯，
不妨一步日光集市啊，来看一看我们这款酒。如果喜欢的话，就把它带回家。好，那非常感谢啊，在我们的正式节目结束之后，还耐心收听到此时此刻的家人们，
不容易啊，
不容易，不容易。你们虽然失去了一些时间， 但是得到了拥有这款酒的机会，
花钱的机会，
花钱的机会，这是多么的宝贵啊，
多么幸福啊。
嗨，行，那最后呢，淼叔再给大家加一首 Bonus 的歌曲。
哎，这首来自这个追名林琴的哈，
嗨，我就知道就追名林琴、嗯、
叫做绿酒。
哎，
大家知道什么酒的是绿色的呢？
嗯，
就是著名的在文坛上非常有名的叫苦艾酒哈、
啊、
中文译名叫做一壶美酒啊。
哦，
对，希望大家呢能等这个红酒到家以后呢，开着红酒再听一遍这首歌啊。
好，那就在这首来自于追名林琴的绿酒里面再次给大家推荐啊，秉烛洛这个目的地，虽然最近好像那边也有一些新发的疫情的情况，
哎是
啊，但是呢，在这一波过去之后，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玩一玩的。
是的
啊，如果现在还不能去啊，心向往之怎么办？
喝酒
吧！干杯，你碰的是。